可以开始了，
可以开始，
可以开始。
我们好像把这搞得太，我们今天稍微搞得怎么样？好像有个什么大事要来。
对对对，因为李总算是我们之前在 Founder Bay Club 认识的嘛，
是是是，
就听过你在群上面的分享演讲，觉得哎，李总是很有感染力的人，所以哎，刚好我们可以一起来聊聊关于李总啊，关于李总一些思维，因为我觉得李总应该蛮有料的。
是是是，客气，没问题。今天就我觉得，我们就想问什么就直接讲啊。
好、欸，
我觉得我想到什么，我也直接回答。嗯，我觉得这样比较真实。
好，好，好，好，好。哎，那李董，我们先分享一下李董的经历。好，李董，因为李董现在其实是算是金融服务的老板嘛，对不对？那有大概几间公司？
是我现在旗下有四间
公司。
对，但这四间应该说我们是比较特别，是我们跟生技医疗结合。可是台湾的金融业没有人是跟生技医疗结合的，我们是唯一间。那为什么金融业会这样走？因为金融业一般大家想到的就是哦，银行，或想到保险公司或证券业。可是你仔细看，现在年轻人怎么会喜欢这些行业？就 boring 嘛。然后听到银行，想到理专；想到保险业，就业务员很烦。然后看到证券业，股票啊，去年股票大家亏到一塌糊涂，就都是这些 image。可是我们做的金融业里，就是把这三个领域该有的法人牌全部都拿到，比如说我们有一张投顾牌，那金管局现在放行了，然后我们有一张保险牌，所以我可以跟所有保险公司往来，然后再来我们跟银行做信托，可是我们不做一般理财，就我们全部是拿来服务医生，全部拿来服务企业主。
哦，所以你的客户TA就是非常锁定的，
非常锁。就全部是医生跟企业主，没别的了。
是，
然后我们不做一般理财，然后要只是投资的不要找我们。那我们协助这群人有一些特定的议题在进行。
你的 YouTube 的 TA 和你的客群是
不一样的。我们的 YT 很多人都说，他们以为我们 YT 是要做生意，可是我们 YT 从头到尾没有要做生意，是因为我的事业的发展后，就有学校找我去做公益演讲。结果前年两年半前不是疫情爆发吗？
是。
结果学校就说，你既然人不能来，那叫你用就是只是线上讲一堂课，效果又不大。要不然这样好了，他们就请我拍影片，那我就开始拍，比如说创业的影片，拍可能管理的影片，拍假设你的员工在疫情要走的时候怎么办的影片，这样拍到最后，他们又问我那。你有没有各个领域里可以介绍我们学生去不同产业工作的这种资源，又叫我拍不同领域的影片，然后我就开始邀我的朋友来讲。那我拍这些就是最后如果只是给学校用有点可惜嘛，干脆把它做成一个频道。
哦，原来是这样子。
对，那有了这些以后，但是也有很多学生真的写信来问很多跟我们有关的问题以及跟我们没关的问题，但是我们主轴都在能够帮助年轻人。因为我觉得在台湾这一代的年轻人是很没资源的，这一代年轻人如果要创业，说真的跟我们父母那一代说台湾要起飞那时候要创业，说坦白现在难多了。
真的吗？
现在的年轻人，如果我举个例，在台湾你现在有听到几个人在金融业创业？
金融
没有。
哎，我这边打断一下，我一直很好奇，因为其实我们算是年轻人，大部分没有金融系、金融背景人都不太了解金融业在干什么，可不可以请林董比较直接讲一下金融业到底在做什么？
好，你说金融业对不对？
对。
好，简单讲金融业就是这样，如果你今天工作，你无非是要让自己生活更好嘛，可是你工作后有没有很多的人是月光族，或工作有没有很多的人其实这辈子不知道怎么打理财务，那这就会延伸，那你的生活有没有很多很认真工作的人，他也收入还可以哦，就生活很辛苦。有啊，金融业的本质就解决这个问题，就这样。
怎么花钱？怎么存钱吗？
对，就是好，你要存钱这件事它也是有学问的，你要打理财务也是有学问的，你要做资产管理也是有学问的，所以它就分了好几个类别，就分了证券、银行、保险，最后有些人理财是用地产，就分了这些这么多类别出来。那每一个类别其实都不能排斥嘛，
是。
那你每一个类别应该是各取跟自己个性比较近的啊，比如说有些人他就是月光族，你硬要叫他存钱他很痛苦，那你就要有一些配套给他嘛，那有些工具就要解决这些配套啊，
是，
不要只是死存钱啊，所以他就会看到一些希望嘛。可是有些人很保守啊，你说你教他很积极的去做什么要一直研究，他没这个头脑啊，他上班就忙都忙死了啊，12点下班没时间啊。
所以金融服务是有点类似说这些人不懂金融，
是
我们有懂金融的人，然后我们帮这些人做一些金融相关的服务。
对，
例如房产，例如 股票证券，
对，证券。那比如说有些人是用保险，有些人是用银行的基金，那这些工具。可是就像你刚才会问这个问题，就是一般人听到金融就觉得离我好远，我觉得我不知道他在干嘛，说真的好像有点难，那就是这样。可是我们希望让这个东西变简单嘛，只是我们后来把这些工具应用到帮助我们想帮助特定的人。因为说坦白的，人的能力有限，那你就要去解决一些特定的别人不能解决的问题。那这就是后来我们这样发展后来的方向。
那怎么会想要跟生技结合？因为这样听起来
哦，
生技是一块嘛，那之前的
金融收不起来，对不
对？
对
对对，好好好，这怎么结合？
我跟你说这很有趣，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有一些医生他在开，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现在医美诊所啦，有可能眼科诊所啦，牙科诊所啊，大家看到医生其实有问题就会找他们嘛。比如你要做保养，你很怕老的人去找医美嘛。那你牙齿有些人是说要美白啦，要做什么去找牙科嘛。可是这些人开诊所他有没有财务上的问题？比如说医美上财务的架构要怎么架，
会计不能解决这件事情。
我跟你说会计只能帮他做账，可是接着来做完账后金流要用工具吧。
所谓的工具是，
我举一个例，工具就指的是金融工具。比如说假设医美最怕什么事情？最怕医生来了又走了，然后我栽培你变成明星，结果你很快又走了。因为你变成明星后你会想自己创业嘛，所以医美的联合院所最怕什么事情？他最怕的就是人员的流动，尤其是医生的流动，他会白费心血啊。所以举个例来说，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美医师叫李差良嘛，对不对？大家知道他嘛，对不对？
好，
我不知道。他是
就是有一个知名主持人胡先生的女婿啊，前女婿啊，
非常知名，
对嘛？那他里面他的有就是说他自己本身他也要聘雇医生啊，也要做什么？那应该严格说起来是像这类型的医美，万一他有医生离开了，那很麻烦啊。那所以很多的人就是医美上面他们需要留住医生嘛。那你仔细想，要留住医生，会计师怎么解决？他不能啊。那留住医生是不是需要有金融工具做帮他做留财计划？比如说做一个留财计划是，哦，我诊所很照顾这个医生，可是我要给医生保护嘛，所以用这个工具是可能我这五年我要提拨红利给你，可是我是五年后透过这个工具完整给你，可是这五年我把它提拨进去这个工具里面，
就是从你的薪水中可能会
不是他的薪水，是我额外要给你的 bonus
额外的，
所以我直接给你，你拿了就走了嘛。
OK，
可是我用工具不一样啊，我用工具是时间到的时候这些一样都是你的，可是这几年我告诉你我已经提早帮你提拨了，那意思就是我让你收到我的照顾，同时我也真的为集团留下好的人才，那好的人才会感觉到，哦，我举个例，假设这个人你想留他30年，你觉得他是个超级棒的人才，你可不可以做一个30年的 planning 给这个人才，然后这30年可以切好多段来分别有你的不同的诉求啊。
OK， 所以它算是一个所谓的工具，它是有个合法性，然后有一个合约性，
当然
可以保障。哎，这些钱在某个阶段就是这样，就是一定会提拨给你。
是是是，所以第一个我们后来就请了很多律师嘛，所以后来很多律师跟我们很熟啊，所以我们集团自己有律师团啊。
是，
所以你看一个金融业，一般的金融业你走进去怎么会有律师嘛？没有啊，所以现在的行业，你看哦，这是一个新生的问题。以前早期台湾哪有医美？是这10年来哇，很多医美跑出来嘛，因为以前的人就是很辛苦，连吃都不够了，哪有时间管美的事情？那新的时代有美的问题嘛？那美的问题就有延伸刚才这个议题，所以金融业老旧的金融业无法服务这件事啊，所以就要有一些懂金融的人，他看到这个问题，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很多的院长就来找我们做留财计划。
嗯，
哇，那这个就是个good idea， 而且他没有人竞争。一般金融业你问李专说，欸，你会做医美的留财计划吗？或牙科的留财计划吗？他不会啊。
嗯，台湾是没有什么公司在做这个服务吗？
我先说有做这个服务公司的人本身不是金融业，所以最终他没有金融工具。
哦， OK， 所以算是有一种你们本来就是有熟悉金融工具嘛，所以欸，我想请林斗介绍一下，你本来在做这个生技之前你们公司的服务大概是，因为我 看你们网站服务蛮多的
对，我们大概几道金融工具，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项目里面，比如说你们有听过一个东西叫信托，可是人家听到信托会
无煞煞，
白话文讲就是信托意思就是说我把钱交给这个中立的机构，这个钱已经不是我的钱了，可是我可以要求这个中立的机构去执行我要的意志，然后被执行意志的人是得到保护的。比如说举个例，很多台湾很多独居老人，那独居老人最怕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有5000万在身上，好，我领了退休金，可是我儿女都不在身边， 或者是他没有小孩，都少子化嘛。那这时候菲佣在身边的时候，你把卡片交给菲佣，叫他去领钱，
会怕了，
会怕了。那这件事情就变得说，我可以要求信托公司在银行开一个信托托管户，我钱交给银行，然后你每个月要给我生活费10万，帮我付费用的钱2万，然后帮我付什么的钱，当然费用的钱不止2万，就你要做什么你把它写清楚，写完后交给他执行，那意思就是没有人可以骗你的钱。那换个方式讲，这样的工具是不是可以帮你执行意志，也把被照顾的人被保护起来，就像刚才的医生
是，
那就有很多机制可以运作，这是其中一个我们的服务。
是，
那比如说我们后来开了，现在金管局要发行投顾公司的牌照给我们，投顾公司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功能，大家一开始一直想到证券业哦，证券投顾就想到投资嘛，买股票，可是我们不是啊，我们投顾公司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而且好的权限，叫做我可以帮你的家族开设一个独立的全权委托账户，你家族的资金可以进来这里管理，然后这个账户里你要投资什么项目我都可以代为你执行，一样的概念，
然后所有权人是清楚的。
对，所以你看它就变得很方便。所以你仔细想一件事哦，越大的家族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会觉得哇，我的财务管理里面只是靠我个人不行，他如果想要好好照顾他的家人，或好好照顾他的家族，或照顾他的整个诊所，或照顾他整个企业，他会怎么做？他不会用传统我一对一的方法，他不会用我对你或者是我要给你钱我就发薪水这样的方法，他可能会用刚才这些机制来做。
是是。
然后还有一个是比如说包含保险，那保险很适合做那种常年的可能留财计划，因为保险本身就是一个长期金融，可是很多人误以为保险是拿来投资的，保险根本就不能投资，保险真正的意义功能不是投资，保险它就长期怕要比如说老人家退休金要用什么存，有人你有听过老人家的退休金用一个风险80%，可是报酬也会有100%的工具做吗？不可能啊，退休金就用保险做啊，可是退休金的提拨要常年啊，所以你仔细看它可不可以转也变成留财计划，我要留住你这个人才，我设定一个6到10年，然后这6到10年我要发给你2000万，我不要一下给你，可是我这2000万我用保险的机制保护它，那是不是他会觉得诶，老板也给我 make sure 有合约啊，那虽然这笔而且没有这个，其实说坦白原本老板本来就没有要给我了，多了这个对员工是多的啊，你看这几个机制都可以这样做啊，所以从这几个机制的应用后来转到生技医疗，是帮诊所留财财务健全，还有诊所的金流，他们的金流里需要打理啊，医生是不懂理财的，
是
所以整体是这样。
你可以因为你现在讲这些东西都是对我至少对我来说是非常新的，
很新的
很新的东西，
感觉服务有钱人。
对，服务有钱人，然后
是吗？
服务你说服务有钱人，
客户算是有钱人，
是是是，
然后这个东西是一般的听众要怎么样去踏入像你这样的行业？
哦，我先说，就是说你指的说一般听众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好，我先讲，我们公司很特别哦，我们服务的是一群所谓外人看起来是有钱人的行业，可是我们的所有的 member， 我们所有的员工全部是年轻人，
多年轻，
22岁毕业，23岁，25，我们的平均年龄是介于25岁到30岁。然后我们还把这些机会给实习生到校园去签订协定。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因为很简单，这些透过学习他懂了以后，他不一定是他家人用得上，可是他可以拿来服务人后，他得到的他可能会因为这样也有比较高的收入，后他可以服务自己啊。
哦，所以他算是一个金融，可以算是一种技能，如果这个技能你会用这些金融工具，会懂得这些规划的话，对一个人的不管是储蓄也好，跟他的资金运用也好，都会是有
一定啊。我举一个例哦，假设今天有一个人，我们之前有一个学生来就问了我们一个问题，他说：“哎，老板，你们在教那个说，万一有钱人结婚都要签婚前协定啊？”
嗯，
然后有钱人结婚都很怕签了婚前协定，好像怕娶进来的媳妇以后会来分产呐、啊。
对，
那我问你，这个议题一般人用不用得上？铁定用得上。好，那所以也用的，所以我们你刚才听这个范围好像很大，对不对？可是有某些环节是他用得上的，所以后来就有学生问我，所以以后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那他那时候22岁嘛，他说我如果有一天我28岁跟我现在男朋友结婚了，我要注意什么？我说婚前协定写什么？你就要注意里面你要注意什么、
啊？可是现在这个年轻人可以接受谈婚前协定吗？因为我自己
台湾很难。
对啊，我自己有结婚，我很难跟我老婆说。哎，我们现在来约定好这个财产。
好，
我
讲。
我对这很有兴趣，因为我觉得是必须要谈。
是是是。
未来
什么事情，是是是是是是。好，你知道在台湾为什么什么情况下会比较容易谈婚前协定吗？比如说你不小心遇到一个真的家里比较富裕的人，我有一个学生就跑来找我，他就说老师，我上了你课很多年，而且说真的，你我们来实习的时候你也教了我们很多。他后来到其他地方工作嘛，他有天就写信来说有问题要问我，心里想啊，我跟你就是实习完就结束了啊，虽然保持联络，你说有问题要问我一下，不知道要问什么。他说他因为遇到了一个美国的，因为台湾人到了美国念书，结果呢那个这个男生后来呢，简单讲他们就是旅游后来认识了，结果这个男生在美国有事业，老他们家在美国也有事业，可是这个女生是上班族啊，家庭。结果有一天他们要谈那个，就是他们要订婚的时候，在订婚那天，没想到她的婆婆把这个拿出来讲，对，很硬啊，那他就说他都不懂，他听到后他很不舒服，他很紧张，然后就跟我说那怎么办？然后他就说他婆婆把这些拿出来给他看后，他傻眼，因为亚洲哪有人在签婚前协定的，都是老美在签婚前协定的、啊、因为老美对这个很开放啊。可是他们在美国都很习惯，觉得习以为常，他们觉得哎，我们订婚不就应该把这个
讲
清
楚。
好，那你有没有可能在台湾，你生长在台湾，你工作在台湾，结果你遇到了一个哎，可能从国外回来的这样的男朋友或另一半，哎，或者是他的父母是这样的，哇，那你就会需要认识这件事情啊。很多的人嫁给另一半，他们都有这些问题啊。
哇，嗯，哇，那我这样听起来，金融公寓其实服务的的范围很广，
很广哦，
所以才让人家比较 confused 嘛。
是。
李总当初怎么接触，怎么会想选金融服务？
好，我一开始其实应该说，我原本就在金融业，我早期在英国宝城。那后来他们一路被并购，后来开发金并购了英国宝城。那我在整个金融运作里面，我第一阶段其实是不懂刚才说的这些的，就是我当时第一阶段在想
在做什么，
到底他可以帮我什么。所以第一个我认识他是原来金融工具可以帮我存钱。那光存钱这个议题年轻人需不需要懂？真的需要，因为你没有存钱，你再会投资，举个例，你有资本1000万跟你有资本50万，这两个人假设你的报酬率，你有50万资本的人，你有报酬率 80%， 跟你有1000万资本的人报酬率只有 10%， 哪一个赚的比较多？嗯，所以你如果应该说你1000万 10% 就赚100万了，可是你有50万的人，我给你报酬率 80%， 你也只赚40万嘛。好，所以你很会投资，可是你没有资本，你要怎么赚钱？所以第一个我认识金融业是我在这里面我了解的哦，怎么好好帮自己存钱，以及怎么样培养自己存钱里该有的观念。
好好帮自己存钱是指我们来定义一下存钱好了，
存钱对，
怎样叫做好好存钱？一个月要存多少钱才叫算？
你的收入应该多少？
好，我觉得这一点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第一部分我理解了原来存钱这件事，很多人就说我就听别人怎么存我就怎么存，其实存钱真正需要第一件事情，你不是去存钱，
了解自己，
你是要了解自己人生的目标。如果你不了解人生的目标，你如何存钱呢、啊？就像是你不了解你要创业你怎么存钱呢、啊？你只是说哦，我好想创业，那要多少钱呢？你要创的是什么业呢？还是你要准备一笔桶金再来想呢？这要想清楚嘛。所以有些人是我存的收入的 30%，可是对一个要创业的人，他没有资本，银行一开始也不认识他，他有没有可能要存 80%？
有。
然后他一开始是吃泡面过日子，所以你会听到很多杂志写一些故事啊，一个老板多辛苦，然后白手起家，这种故事不就这样写吗？
对对
对。对嘛，是嘛。所以就存钱这件事，第一件事其实不是存钱，他第一件事真正是在认识自己。
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然后探索自己的适性。
是。
然后知道自己适合什么产业。然后了解自己的规划。
那再回到那个刚那个存钱，因为你刚说有在创业的和没有创业的，那本身本质就不一样。那我觉得我们听众多少对于未来创业或者是说增加收入是有兴趣的，所以如果以这个 TA 去做规划的话，你会怎么样建议他们该怎么样管理他们的收入？
哦，假设我举几种状况，假设他是一个上班族。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然后你觉得你人生有点没方向，那我觉得有一个你可能会要知道一个底线，就是你至少要做到什么程度，你以后不会过得太苦。因为好，听我们节目的人，就是为什么他想要听怎么赚钱，因为他不想一直过这么辛苦的日子啊。
是。
好，所以最 bottom 的底线就是至少你的收入不管多跟少，假设2万多就2万多，3万多就3万多，最少最少30%要留下来，最少，因为这个是生存线。
生存线，
生存线，
这是经过统计还是
统
计
的生存线？你可以存的，因为人都会有些欲望，人都会想花钱。那人什么时候会快乐呢？就是你钱你可以随意的运用的时候，人会感到快乐。那你不可以把他这个快乐剥夺掉。那意思就是你赚的钱，可能你随便乱花的就占三分之一到可能一半的啦。那你剩下的，你又有可能有一些家庭压力啦。那你看这样算一算，扣掉你自己要自在要去快乐花钱的，再加上要照顾家人的一些责任的，有没有一些人是说我没有必要要给我父母，可是我父母会跟我要的？也有啊，
有，
有，我父母真的会，他说你出社会，我小时候养你，你就是要给我啊，他有点被迫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算来算去，生存线就是你至少最少有能力存的应该是三成，那这个你至少要做到。如果你没有做到，不要谈论其他的，因为你就没有机会了。
那你这三成是存是要存在哪里？
好，因为三成基本上已经很少了，对不对？
对，
我们就要先检查一件事，就是你是什么属性的人。第二，你是什么属性的人以外，你是不是个，我指的属性是风险属性。
风险属性，
对，比如说有些人说
几岁
啊，比如说我好，有些人十八岁就说我可以 all in 输光没关系，我先确定你是这种，还是我是我输个 10% 我就受不了了，或者是我希望都有，我们先定义这件事情。那他如果说我 all in 没关系的人，我们或许会帮他找一个风险比较高的，然后怎么样比较适合他属性的，但是我们可能会配置里面一点点，真的是万一那里输光了，我不会让你什么都没有，就配置一点点，就这样，百分比的问题。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
各行各业各个收入的人都可以有金融服务，
是都可以有金融服务。然后我觉得人们最终会有一个期待，就是金融服务最终可以让我的生活不一样，你知道吗？如果你一个月啊，假设一个上班族他赚3万块，假设他存下1万块，对不对？你知道他到他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吗？如果他是一个上班族，一个月存1万块，他如果懂得打理，他会退休有1000万。
几岁退休？
他如果工作大概55岁到60岁，他持续的存，他大概22岁开始做这件事，他大概到60岁，他什么都不懂，他就存钱，也不用懂理财，也不用懂投资，他就可以
光存就可以存到1000万了。
是的，是的。
但这个存应该是存在不同的商品里面吗？
微微做最保守的配置。保守的配置指的是他一年可能3%到4%就可以了。
所以像 ETF 就是会算偏向保守
的，就是这个概念哦。那我不讲是你还有方法的打理它，可能会更多，
可能会更多。
意思就是你一个月存1万块，你工作，你22岁到55岁，是不是大概30多年？那你的资产总存的大概有机会会来到2倍到3倍。如果你好好的存，然后不要搞得太复杂，那大家听到这个，他就觉得，哎，这接受度好像变高喽。我只存1万块啊，我退休有1000万，现在退休有1000万的人有几个？没有几个啦。可是愿意好好存1万块的人，说真的，
有啦。
他如果理解了，他就愿意了啦，是这样子。
那想了解一下收费，
收费、
这个、听起来这个金融工具蛮屌的，就是存到45岁、50岁，然后有1000万。
是，
那。李总怎么收费，或是金融体系这个样的服务大部分都是怎么收费？
其实金融体系你单买工具，一般的金融业者不会跟你收费。可是像我们是一个顾问型的行业，像我们这种服务特殊类别的才会收费。像台商来找我，那找我问问题，他一坐下来就要开始算现在是几点几分几秒，然后他总共跟我 talk 几分钟，然后我的几分钟收费他们都是知道排高价的。
是，
那当然我们收费绝对不是一般的价钱，所以可能他们咨询2个小时下来可能就是一个上班族1-2个月的收入了。
OK，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1-2个钟头就1-2个月的收入。
对，是大概长这样子的。所以他们来问我问题前，他们一定会事前准备，然后他们来的时候一定会争取所有的时间，然后第三时间到的时候，我也真的一定会得马上走人。
马上走吗？
因为当然我指的是说我时间分配是精准的。但是我举个例，如果他是我的客户，然后他是我们在 consult 的，我们不会说一秒都不能差，不会。有时候他会多问一些问题，那多问那些问题，说坦白的会不会这么踩得这么死？其实不会啦，不会，因为你顾问行业还是有点温度嘛。
是啊，
需要点温度。但是他们都知道要可能要把握时间，所以金融业其实金融业有一个弊病，就是业务员或者是推销者追着客户跑，结果客户弃之如敝屣，不重视他，
不重视。
可是我们做的因为已经转向了， 我们刚才讨论的大概有两大段，一个是针对一般的上班族里你可以怎么让自己更好，另外一个就是万一你是专业人士或者是你是某领域里特定的人的时候，我们服务他的时候，我们对他们是要来预约的，所以是采预约制的，所以我们的办公室就很多咨询室，很像医师的诊间，所以他们来预约就会在对的时间就会进去，然后时间到了就会出来，
跟各个不同的业务，
所以我们很像财务医生。
哦，财务医生，
我们定义了一个新的名词，叫他是一个财务医生。那什么叫财务医生？他是解决比较疑难杂症疾病的，他不是一般医生，所以我们是比较专门科别的医生。对，所以要不然我举个例，你只是看感冒你就去诊所就好了，你不用去什么医院挂号搞得这么麻烦啊。可是我们如果你是心脏要开刀，你就要去可能去振兴找最厉害的卫征啊，要去挂号啊，那我们就属于这种财务医生。
是是是，
大概上是这样的定义。
所以在你的领域里面是不多人在做这件事。
在台湾应该有我指的是医学领域，生技医疗领域应该目前只有我一个。我们一间公司，我有在医学院教书，我有把这整个 know how。 很酷的是，因为我们的医生被我们服务，他们就回去告诉校友会，就校友会就告诉了院长，院长就来找我，董事会就来找我，请我去编教育部课纲，然后请我把这些 know how 回去教还没毕业的这些实习医生。
OK，
所以后来我们就有在医学院教书，那所以这些人毕业后有问题，他就知道有我们这号人物，有我们这样的公司，因为这样的公司也没有第二间，所以他就来找我们，就这样。
所以你的客户也是透过内容行销去得到的，可以这么说。
有一些是口碑，有些是医学院教书，有些是人家介绍，
是
那有些是累积啊，我们就这样滚雪球般的很多个管道，多管齐下嘛。
你做这多久了？
做我严格说起来，我创业七年，我真正开始进入整个把这个做有计划，当然认识已经很长，这个产业很长时间，我在这个行业二十年了。
金融这个
金融业这个没有二十年，也有十七年了，
十七八年，
对，很长了。但是我跨足生技医疗这件事，我创业七年，跨生技医疗五年，真正专注只做这个三年。那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间性的养成
是
这样子。
那李董做这么久，我们来聊聊你的创业好了。你当初怎么会想要创业？我大概知道这个故事，
是
就是听说李董是当初是有国外客户找你嘛？
是，
怎么知道你啊？
好，其实真正状况是这样，因为你就知道那个过程，这群人有一些特殊的困难要我们解决，然后他又找不到别人嘛。
什么样的困难？
好，举个例，他的诊所要开业理，他的财务要怎么架构，然后最终架构完要用什么工具，然后要解决的某些问题他来问。那第一个客户问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抱着一个他也不确定我们懂不懂，但是他就刚好遇到了，就是个医生。
你那时候还在原本的金融单位服务？
原本的金融单位服务。好，那在我之前还没创业前，就是有这样的客户问我问题。那当时其实问我问题的有一类是企业主，有一类是医生，就这两个。
是
他一问完我后，其实说坦白，当时我并没有答案，但是我知道应该可以解决。那当时我没答案的时候，我先跟他说我找答案后我告诉你，那我就回去问，研究完后我就告诉他这个是可以解决的。
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好，我举一个例子，他们问题问我们，像是刚才第一个诊所一开业的时候会遇到一件事情，就是他的财务要怎么做架构。
为什么是这么重要？
好，因为诊所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误区是什么？举个例，他发薪水的时候很多发现金给医生，那我问你，发现金给医生怎么做账啊？
发现金哦，
发现金啊，
转账不行吗？
不是，他们就是没有留，他们是要避税，或
是
要，
所以台湾就充斥着很多人在帮人避税。
是，
可是这是不对的，因为不可以做避税吧？
对，
是，这个是有风险的啦。
对，
可以这样讲，
所以做账，所以在财务架构里，第一件事情，我们应该要告诉医生在报税上的原则，以及该怎么样合规的报税。然后报税完，你的金流要给你的医生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些什么事？第三，你给你的医生的时候，你的工具你可以怎么使用跟运用？这就是我们告诉他正确的知识。可是有很多的医生，他是问了会计师后，会计师开始讲节税，然后有的账不是做真实的
假账吗？
所以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所以大部分的诊所是他们账面上的收入高，可是没什么花费，因为都是走现金，是这样吗？
是蛮多的，
所以变成是税金高，
是
这变成是一个问题，
是这是个 issue， 就需要有人告诉他
该怎么解决，
该怎么解决，不要只是一直想节税，
是
因为一直节税到最后你被国税局查税，你很惨嘛？
没错。
那 我那天还遇到一个医生，他也、那天那个他们来，他说我问他说，他就问我他要买房啊，我说买房问我干嘛，你就去买房啊。他说可是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几年就是 我先问他你要买什么房，他说想买2亿的房子，那我就问他你买2亿你买在哪，他说买信义区，那接着我就问他说那你就去买啊，他说可是我这几年的报税可以买2亿吗？
哦，没有什么，他没有什么，
对，可是他已经结税了，结了20年了，他突然来找我们，我跟他说我也神仙救不了你啊，因为你已经违规违的太多了嘛，
现金买然后得要去贷的关系吗？
对，
是
银行现在都不愿意贷这么多啊，
对，
因为银行对贷款紧缩啊，那房贷现在政府都打压房贷啊，那以前你可以贷8成9成，现在哪有贷5成，豪宅都贷5成啊，那你买2亿要拿1亿出来，那你这10年有没有报
哪来的1亿啊，
你10年有没有报5000万？那你10年没有报5000万你怎么买嘛，
是，
那你就知道这是个是不是个很大的问题，
是，
那他们来找我说真的他们想走捷径，我跟他说没有捷径，可是我还是要告诉你正规你应该怎么调体质，应该怎么样提高你应该有的报税，我们的会计师也会给你正确的建议，就这么简单，我们的律师会给你法规上说合理的解释，然后他才知道哦应该要调体质。所以我们的医师我敢说基本上后来来问完问题以后都变就是全部照着规矩走，很正派，所以也因为这样为什么跨生技医疗，因为我们教完他后有院长直接问我们你们要不要直接投资我们，
投资医院，
他们要开联合院所，就不是一间的嘛，2间、3间、4间、5间、6间、7间要开嘛，那我问你医生懂这个吗？不懂嘛，这是个生意嘛，
直接合作，
如果他是医生要看诊他就是只是看诊，那医学的我不懂，可是价架构价法规架构价财务架构
合规价
合规的架构这个我懂，同时做生意我懂，做 marketing 我懂，医疗的 marketing 我懂，所以我就我懂的帮他做了一个整合，所以他比如说我举个例要整合所有的医材公司，然后让这个医材公司的成本下降以及跟厂商谈判，这是我们擅长的、
okay.
所以我们就现在我们的诊所是这样，我们的诊所是他直接进来的材料我们因为经过谈判整合完低的，加上我们的联合诊所越来越多，所以基本上 他就是越来越低的成本，第二医生就做好他的工作，第三财务会计法律该用什么样的规矩我们就照着走，所以你看这样整合完就从生技医疗跨了金融跨了法律就串接起来了哦。可是几个一般人如果要在学校学没有人教没有老师懂，那年轻人怎么办，他一出来金融业就开始找亲朋好友推销，所以他又进入下一个就是像是什么老鼠圈的循环跳脱不出来，可是如果他懂这个那会有什么好处，所以我也决定在我的频道李董下班后之后要拍一集，我们要把我希望把这个 know how 教学生，因为你 know how 不够厉害你才不敢教嘛，
是
因为你怕人家学嘛，
是
你看我现在我想你们问我我都直白透明这样讲到底给你听，为什么好吧我讲到底给你听你能学吗？
不行，
对嘛我不怕嘛，那第二你学起来了我们又再更进一步了嘛，因为我们有原创性啊，所以这个就是但是这会给年轻人希望，
是
他会知道 哦,、
okay、
哦我毕业了我不能只学一个专业哦，要不要跨领域，我不止专我不止精我还要能够整合还要能跨领域，这就是未来时代的趋势啊！所以听众们如果听到这里我就不只是听金融服务可以想一下我现在做的事情会不会有点单一，可以做一些整合吗、有人可以帮我吗，
是是是，
还是说我老板跟我讲什么我就好像这样就是对的，
你做这些整合也会需要特殊的牌照吗？
当然、啊、
所以说也不是说你做可能做教学然后他们理解他们就可以直接去操作，因为他们可能要操作他们可能可以操作的品项是不够不、
哦、他如果想要在这行业创业会比较难，可是我举个例因为我们现在想要拓展亚洲、所以他如果想要变侧盟或者想要变成内部创业，
侧盟是什么，
侧盟就是更变像有很多的生技医材公司来找我们侧盟啊，他没有像我们把它整合起来可是他是我们整合里某个环节啊，哦，他就来找我们当策略合作联盟啊，
哦，策略合作联盟
这整个是大的生态系我们要把它放到亚洲去，那你要知道台湾人最喜欢就是打单打独斗，可是我讲这个概念是他懂了以后他可不可以变侧盟，可不可以变内部创业，而且我们现在往泰国越南发展，把这 泰国越南台湾的生技医疗是领先泰国越南10到20年的，那我们如果是一起打群架往亚洲走那就会出现一个亚洲级的企业啊，
哦，
就不会只是台湾一个中小企业有一个年轻老板又被采访了然后讲一个台湾的事情嘛，这样的想法不是很好吗，
哦，放眼国际的现在的一种
是或者是这样的想法假设他不是这样做他会把这样的概念应用到自己的产业， 做策盟，做生态系，然后做跨领域的结合，他可以在他的想要走的路也会比较宽啊，又不只是听金融，因为新金融它既然叫新，就不是只在金融啊。
新金融，
新，我们是台湾第一间金融业跨足生技医疗的新金融创业服务，所以我们用新金融这三个字去代表了我们在做的事情。
了解，那我们回到李董创业的初期好了，刚开始说有一些国外客户嘛找你服务，
是，
然后这样子，那为什么想创业？
想创业哦，诶，说真的，我毕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可以创业
啊，
因为我的妈妈是公务员。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有一个困扰，就是你的妈妈如果很保守，哇，你她不希望你做这些事情。
李董是独子吗？
我不是独子，可是我全家族就我一个男生，我是长孙，
长孙，
我是，所以我阿公的所有是男，是长孙掌控的。那我阿公的所有，我们家族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就是看着长孙的。我们全家族就一个男生，
压力很大。
那我也是长孙，所以我要做所有事情，一举一动，他们都会问，他们最希望我。我当时的设计就到美国念书，当教授，然后名声好。回来就有个 reputation， 这样对他们来说是最安全的。加上如就是他们觉得这样走是最好的啦。但是说坦白的，就是这条路我就觉得很 boring 啊。我跟他讲 boring 两个字的时候，我就被屌了，就是死了，被屌到翻了。
我懂，我懂，我懂。
你就不用玩了。你过年，他第一件事问你接下来要做什么，第二问你什么时候结婚，
结婚
两件事就让你不想过年了嘛，对不对？所以过年就想。马上吃完年夜饭回去就不想要讨论这些事了嘛。那每次讲到这件事就说我想想再跟你们说，那么想想想，那所以我一毕业第一件事就是不可以创业。
他们规定你？
他们没有规定我，是我知道我可能
不能踩这个线，
不能踩这个线，因为他们比较保守。我们家就是属于比较保守，可是可能我妈的角度跟我爷爷的角度，他们就是一个就是按部就班上去，然后就在有一个位置这样子的人，他们觉得这样最安全最好。可是他们会跟我的表达是说，其实你想做什么你就去。可是其实我选择不多，你知道吗？
他们给你什么选择？
他们的选择就是你走一个 reputation 好的，或者是一个稳定的，然后我们会全力 support 你，你需要什么好我们会 support 你。可是那个选项就没有我要的啊。那可是我当时被迫没办法，我第一件事既然不能创业，可是我一直到创业前我发现一件事，我做的金融业是很 boring， 你知道吗？金融业吼，早期是金融业，你就是稳稳定定的饭碗，然后金融业你就是循规蹈矩做，一路往上做。可是说坦白的，那些人很古板，像我现在去工会开会啊，全部白头发，
全白头发，
全白头发，不管是保险业的，或者是去证券业，就白头发，全白头发。哎，你要知道，你跟一群白头发的人工作，讨论事情。我这样讲我很害怕他们现在有听这你们节目啦。
没事、
就是、
没事，
但是这段能剪我们把它剪掉，但我觉得他们也不会来听这个，因为他们不是这类型的人。可是年轻人要活在希望里面嘛。那我后来发现哇，他们都不创新的、欸、然后他们总是讲他们365招那几招，你知道吗？然后永远在讲的都是那老套的事情。所以我把我这个问题，当时有那个医生问我的问题，我回去跟我的老板讲说，好像有一个机会哦，我们应该做调整哦，然后我们可以打一些新的服务哦。你知道我老板跟我讲什么吗？我老板说，哎，你就乖乖把你的事做好，那你这些事情大老板们就你弄好，你就会多得到很高的收入了嘛。因为金融业你好好做，其实像为什么华尔街会有这么多赚到钱的人，是他们也做到很顶尖啊。可是重点是台湾的，我这样跟他们讲这个新的项目的时候，外套给洗对这件事情是跟我说，哎，你不要这么复杂好不好。那他们金融业就是属于一个比较传统的。
那我可以提一个问，就是说一般我在国外的 banker 应该就是你所谓的这种比较
是
比较厉害
private banking 的
private banking 的，
是
他们可以赚蛮多钱的，
是
可能可以是年收就是几千万台币这样子的，如果做一段时间。
是
那台湾的文化，台湾的生态也是这样吗？
没有，我跟你说国外的 private banker 一年可以赚几亿。
哇，
他不是老板，他是Private Banking， 对不对？
就是一个顾问的角色。
是在台湾最好最好的金控金融业里最高阶的经理人，如好了，就是他就是专业经理人，几千万咯，就这样咯，
一年。
可是几千万对一般人也很多咯，
很多。
可是你要知道那个一个金控可能就一个人，那意思就是下面的人你除一除
根本没办法分多少
钱，没机会啊。 那为什么他做的事不够新颖，他做的事不够能解决够大的问题，他做的事情是有限的。国外的 private banking 做什么，我讲给你们听啊。国外的 private banking 做比如说 A 公司并购 B 公司，那我该用什么股权并，以及我该找什么样的会计事务所并，并了以后他的报表我要怎么看，并了以后这间公司未来的预期股价会如何，他帮他整并了以后，他说整包的可能市值1000亿的千分之几万分之几，那你算一下，这种算一下这个数量这么大的千分之几万分之几，它就很大了，然后再加顾问费，他一年就做2个案子结束。
也就是说在台湾的这个相对规模或是这个资源整合在一起的这个 整套是不够大的。
不够大的，没办法的。你在台湾好了，你一个上市柜公司一年营业额20亿好了，你再怎么并20+20。40亿
。
然后再除一除。然后你知道这20亿有些上市柜公司的老板看起来很风光。我跟你说上市柜老板很多是表面风光。他有没有利润率很低的？有啦，他利润率如果20亿一年营收利润率只有 10%,两亿，他有10个股东，一年赚2000万，跟比中小企业还少，
真的。
对啊，所以
中很多吗？
这很多，太多了，太多。所以很多人讲了他噼里啪啦多厉害，直接问他利润率以及有几个股东，除一除你就知道他实力了。
了解。所以当初李董就是跟他讲，跟老板讲，老板就是叫你好好做，
家就好好做嘛。他说你不要想这么多嘛。可是他越说你，哎，比如说，哎，我就
感觉很
对，我就说，哎，关达，你不要
几岁，
你不要想这么多。
那时候几岁啊？
我那时候20多岁，25、26、27，我到28的时候，我还提这件事的时候，说坦白的，我就知道应该没望了，传统的没望了。那我唯一的希望是什么？我直接，因为我也不可能开银行啊，我知道我不可能开，我不可能变凯基证券。我不可能变成什么中国信托，我也不可能开什么什么人寿。
对，
可是有一种延伸的服务是，举个例，我可不可以？我不是凯基证券，可凯基证券里有凯基投顾，凯基投顾证券下有一个投顾服务，这个政府有发牌，这个我是可以拿的。
哦，
这个我可以做。可是这个我拿我要的工具起来就好了。这个客群需要解决的问题，我有这个就好了。我干嘛做凯基证券那边股票交易啊？我疯了。
你有客户吗？
我有客户，我有这个牌照，而且这个牌照也不好拿，一台全台湾一年发一张，比医学院还难考。
一张，
一年发一张。
所以当初你28岁，你几岁创业的？
我跟你说，我32岁创，我今不要讲今年的，讲年纪尴尬，看余伟文就知道。
看遗书了，
真的
真的真的，我28岁决定这件事情，可是我后来正式创业，大概就是第一张牌照拿到32岁。对，那我先说，我拿的几张牌照都是。政府一年只发一张的，然后他要面试你，叫你写论文报告。我指的论文报告是写产业报告，然后要你写经营方针，因为他们资本额不是低的哦。
多少钱？
比如说你压在那里，以证券投顾业来说，一年压5000万。
哇、哦！
你要知道，就是说你对一个佛一个
32岁，
很不容易的。然后以现在保险经纪牌，他现在就要3000万。
哇、哦！
那再加一个可能资产管理，你加起来弄起来就快1亿了。那我先说这些，我当然是分段做的，我不是一次做到完。那所以早期，应该说早期他，我意识到这件事后，我决定要做，我就知道一旦踏入了，就不会有人竞争的，
因为牌照太少，
不发
了。
政府限说发牌，一定要有能力，而且政府看到你有经营的实力，他才会发。
所以一年一张，你怎么拿到的？
我就是一张一张的写报告，一张一张自己去金管局面试，一张一张面对这些官员。然后我的第一张牌照，我是拿保险经纪牌。一般人做保险经纪是在卖一般保险，我们是在处理刚才我说的这些留财计划啦、啊、等等的业务跟股权呐、啊。那我要拿这张牌的时候，政府退了我7次。
7次，
我进去报告一次，退回来，再进去，再退回来，再进去，退回来，退了7次。
哇、
哦，然后。第一次我进去还有闹一个笑话，我一走进去，那时候我30岁，然后我走进去的时候，结果呢，我30岁看起来一定相对年轻嘛，但现在也是看起来年轻，
年轻
啊，对啊，
你现在看你就30几岁啊，
哦，这个会做，这个会，这个会发展生意的，
真没有啊，真的，你看起来你没有到。
这个是我们是有剪影片的嘛，不是不止声音，对不对？
没有影片
不止声音，这还
观众
看
到，
观众
以前
没有，这看起来已经几岁了，观众就会留言。可是我说我当时30岁进去的时候，真的，我一进去哦，那个科员就问了我一句话，还有科长坐在旁边，保险局的，他问我说：“哎，你们董事长怎么没来？”他的第一个咨询、哦、第一句话是问我你们董事长怎么没来，
你怎么回？
然后我当时我没有跟他说我是董事长， 我就跟他说，哦，我今天代表公司来报告。那这里这样是最适切的回答，因为如果你硬跟他解释，好像你就人家跨立博嘛，年轻人会不会遇到你刚出来人家跨立博？
会。
我跟你说，这段经验是很重要的，跨立博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人家跨立博，你不知道什么叫做成熟，你不知道什么叫心情稳定，你不知道什么叫决策，那你不知道什么叫做能够弯下腰来。你一定要经历过跨立博。那人家跨立博的时候没关系，你就平常心，
谦虚啊，
平常心，因为你真的没有。我说坦白，我当时就什么都没有，当时就什么都没有，所以我跟他说我代表公司来这句话，其实也说明了我是董事长，也说明了我会跟你说明，但是是什么你自己判断就好了。
嗯，
就这样。
嗯，
那我觉得这都很重要，因为这些比创业的实质的成果重要。因为财富每个人都不一样啊，说真的，没有些，说坦白，有些人像我觉得我自己也有一些幸运，没有那些幸运也不可能有，所以要说自己多厉害其实没有，因为这个世界上厉害的人太多
太多，
很多是幸运，那幸运你再加上有些你的努力，那我觉得加起来它会有一定的机会，那这过程里那些苦跟那个困难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就是那个跨立博你都不晓得，但是现场官员坐出来一排，然后我坐在那一个人，然后30岁，然后他们拿起那个，你知道他们拿起我那个报告书的时候，他们是用那个皱
眉头
皱完，他就说，他心里想说你这哪位啊你。然后我坐下来后要递名片嘛，那递了名片后他就知道我是，哦，我是负责人嘛，他就更怀疑了，你知道吗？
更怀疑。
他的第一个质询就问我说，你要怎么确保你公司不会倒啊？你知不知道这个行业是要运作的很困难，而且高资本行业啊，那你有能力经营吗？他的第一个 question 是这样趴过来，那很犀利啊。
你怎么回？
我就说，我如果现在跟你们说我有能力经营，或我没能力经营，我讲我没能力经营，我也不用坐在这了。我讲我有能力经营，你也不会相信我。可是我直接告诉你我要怎么经营。
所以你解释了你的计划。
我解释我的计划，然后我告诉他我的实践，然后我告诉他我的第一步，以及我的经验，以及我告诉他我评估的风险，然后这个风险为什么我们能承受，以及我们做的准备。然后听完以后，他眉头比较没这么皱，可是说坦白的还是一堆疑问。
是，
所以他就挑出了那个计划里一些毛病，他觉得的毛病的地方挑出来说，你回去改一改再来吧。
七次，
那第一次改的乱七八糟，因为官员很保守。我里面大家知道吗？我里面写的计划书里，我所有想做的改革，我都要把它拿掉，因为这些对他们来说是太冲击的，所以我只写了一些
体制外呗，
也不能讲体制外，是体制内，但是体制内已经有看到问题点，但需要改革的地方。
OK，
但是后来我就把那些先拿掉，我们先不要讲改革，我们先讲能把什么做好。哇，那他们觉得嗯，这个孩子蛮聪明的，就是还知道我们要什么。就第二次去的时候，把一些该留的留下来后，就进一步可以讨论很多事咯。然后就慢慢的挑，然后挑到最后，就反正他们就后来经过了2年的时间才发牌。
对，我很好奇，50万是一个大数字，
是
以你的那时候李总在金融服务业的时候，大概年薪多少钱？
我当时的年薪真的要说吗？我可以。
可以，
这个，
那大
好，我大概讲，
不然这样讲好，不然我这样问好，就是50万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是，
李董怎么会有这个信心？
我告诉你，媒体上应该可以找到我一份消息，是我26岁、27岁被接受的采访，我记得是经济日报吧，他们那时候就打给我，他就说我们想采访你，我说为什么想采访？他说我有从你们的公司的媒体上的发布，应该说我们公司的员工当时有10000多人，我当时是 super sales， 那我是我们10000多人的第一名，我
在顶销啊，
我是
一个顶销，
我是25岁的时候就顶销。好，那时候顶销的时候
25岁，
对，那这篇报道就他是这样写，他写大概你就可以知道我的薪水，但我不要直接讲，他写我当时月收入破百，25岁，
哇哦，
当时他对我的采访是这样写。那我就说我当时为什么觉得存钱很重要，是因为我意识到这件事后我需要做的事情没有人可以支持我，如果我跟我老妈说我回去把我家的主厝 抵一下，然后我这件事我就不用做了，因为你们刚才听我背景就是他们都很稳定，
对，
那不是很有钱但也不是很没钱，就中间大家大部分都中产阶级嘛，那我们好意思回家跟老妈说，哎，家里那个主厝可以抵一下，
讲不出口，
太难了。
你讲了就不要过年了，第二讲了就不用做了，
真的。
所以年轻朋友，如果你有听这一段，我觉得创业要有guts一点， 创业的guts就是想办法，
你想办法，
想办法存，然后想办法存跟赚，然后你的过程会很精彩。对，所以我当时没有拿跟银行一块钱的贷款，
全部自己出资。
对，
哇靠，25岁就存到5000，
没有没有，
30岁开始，
我32岁正式营运，所以我25到32岁，当然我25岁以前
是
已经也很不错了，
也不错了，
是
我23岁那时候就很一起头就很不错了。那后来到了25岁是刚才那样子，25、26啦，然后到了32岁，中间大概有10年，我很猛烈的存钱。
那你那个存的方，你那存的方式是透过不同的商品去？
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说，我很笨。我觉得越笨的人，其实真的不会有什么坏处。
是
我当时32岁以前，我就扎扎实实用银行存。
哇靠！
你不是有金融工具吗？
可是我跟你说，当时我也是在学习跟了解啊。那当时我举个例，为什么我这样想？我当时也认识了一些投资工具，可是说坦白，这些钱就是我就是要不能够被打折扣，
风险
我不要风险，可是我知道我赚钱能力，所以我就存，所以我存我就知道我就一定有什么水位以上，我就能做什么事，所以当时也蛮要耐得住性子的。其实我周围，我先讲哈，我周围大家知道蝙蝠就是里面的人都很优秀嘛，那我里面是最后晚创业的，
不是吗？
我的兄弟们都创业成功了，我都还没。当时啦，
当时
那我要创业的时候，他们就说你怎么这么慢，你应该快一点。所以我先说，就是我应该也要在李勇下班后拍一集，是我最慢创业里过程遇到我兄弟里跟我讲的话啊。他们跟我讲的话就是我怎么这么慢，然后当时他们都鼓励我赶快，
赶快，
可是我后面速度用飙的，我一创业后就喷了，因为那个你要知道压力锅压到最后啪一。你一创业的时候，你最后那个速度就喷出来了。
你已经有客户了，你那时候你在创业前，你已经知道你的。
我们全部有商模，我们全部有客户了，我们全部都有营运模式了，一出来就喷了，
差一张牌照。
对，就差一张牌照，然后后来就这样开始，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轰轰烈烈的干。
那你这样听起来的过程还蛮有故事性，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故事性？就是关于创业中间遇到困难，除了这个7次
哦，你说那个故事性有没有当时比较有张力的？对
对
对,
对, 对，
我跟你说，当时我们遇到太多太惨烈的状况。一般人其实现在媒体上看到我，杂志上看到我，他们就觉得哦，你很不错，很幸运，很风光。可是我跟你讲，根本没这么风光。我告诉你，很不风光的事情，我讲给你们听。第一个是我一创业的时候，因为你们都知道发牌要时间嘛，刚才是不是说要等2年？
对，
你知道等2年，在第一年到的时候，他那个我必须要被检查什么事？第一，我办公室必须装潢好，不能营运哦，
不能营运，先花钱，
先花1000万，
哇！
第一，第二，人员要到位，意思就是他们跟我的人，假设在金融业的，他要先辞职才能来，
你要发薪水，
要发薪水。第二，他也要有guts的，是放弃他原本很高的薪水，有一些 top sales
哦。
那你看这两件事，他成本有多高？我们当时跟我的人有一些是不是本来不在金融业的，也有一些原本在金融业的。你要知道他们来的时候，他们都有结婚、有房贷、有家庭，可是当时我还没拿到牌照。
天哪！
所以他来了以后，我告诉你很丑陋的一面就是，他来了以后是没有钱的。
你没有钱，
我们没有办法让他做业务，
没有牌照，
他没有产品可以卖，所以我只能给些微的补贴。那我那一点点钱可以给什么鬼补贴？因为这么多的人要养，
他们怎么相信？你怎么说服他们家？
那我先说这件事不能说服。我举个例，你不可以说服一个人跟你结婚呢？
啊，怎么说？
如果你今天要跟一个人结婚，你不可以跟他说：“我告诉你，你就相信我，跟我就会幸福了。”你不能这样讲，
哈，
因为他以后跟你离婚的时候把你怪到死。
那你怎么招募这些人？
所以这些人，他们一开始有些人，比如说他当时在原公司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我在栽培他，他就是跟着我的 team 的 member。可是他们知道我要创业的时候，我有跟他们讲一件事：第一，会有过渡期；第二，我让你知道我的愿景在哪；第三，你要赶快存钱；第四，如果你没办法存到钱的，不要跟我。
就讲明了，
所以我已经讲明了，跟我自己是一样的。但是这些人到现在一个一个在台北市买房。我先说这件事，那我先说，刚才有一个丑陋的一面，就是当没拿到牌照的时候，当员工的薪水没办法赚的时候，他们没办法做业务。你知道那个过年有多惨烈吗？那个有一个过年是这样过的，大家都没钱，大家都到位，办公室一直烧。然后呢，我们过年不是互相彼此祝贺，是我们叫来办公室，我直接跟大家说，我不确定还要多久才可以拿到牌。我当时原本预估1年的。好像超出我预期， 可能要两年，所以我没办法照顾你们，所以你没办法的，你们就离开。当时是这样子的，
过年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他们真的就跨那个年完要决定某些事，然后要去盘点钱的时候就都不够，所以我就跟我们的股东跟我们的高层说，我们必须老实跟大家说这件事，然后不可以骗，然后直接讲，然后不行的就不行，然后不行的我们要谢谢他，因为真的不是他们的错，不是他们不支持我们，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然后还有大家，你知道最痛苦是什么吗？最痛苦是那些元老们最后竟然跟我们说他要留下来。因为你知道留下来的痛苦是什么吗？就是原本他的家庭他的房贷都是没问题的，可是你要去做梦都要去想到他房贷要付不出来，他的孩子要有奶粉钱。老板最痛苦的事情不是公司没赚钱啊，是员工过得这么的惨，你要怎么跟人家说你经营一间公司一开始的起头你是这样对你的员工的。这件事是我们所有的原始创办人里最痛苦的事情，可是我们当时不敢对外说，可是我们对内没办法一定得说，那别人只看到我们风光一面，哦，他创业了他怎么样了。所以你说这件事情是当时的痛苦，你经历过这个痛苦你会知道什么叫责任呢？就是这样的过程。
哇，那所以等于是中间几年没有营业，三年。
我们中间就讲完那个后一年
就有牌照了，
就后来我就想尽办法加速拿到这张牌照，所以我们后来就拿到。
你做了什么改变啊？加速拿到牌照，
请人介绍立委给我，请人介绍所有我需要的资源给我，我那时就也因为这样
无所不用其极了。
好，我先说前提是我很多很多都按部就班，然后这些人他因为知道了我的，其实当中很谢谢当时一位财委，他因为我跟他讲了我的故事，然后我跟他讲我的理念，我想做改革，然后他就写了一封信，然后帮助我做推荐，然后基本上这样子帮我去打招呼。但是我要讲一个事情是，如果没有准备好，他打招呼是一点用都没有的。第二件事情，推荐这过程里面很多的人的心理想法是走后门，我先说台湾现在根本没有后门可以走，金管局是一个后门都没得走的。推荐是说他觉得你很不错，他们如果觉得可以什么地方或许可以多给指导。那我觉得是台湾的年轻人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你每件事你要走得很踏实，你不要想走捷径一步登天。所以当时就攒了这些资源，也结识了这些朋友。像我等一下我四点半要去的，就是当时台湾一个非常大企业的老板，我每年过完年都跟他拜年，其实等一下是我需要去跟他拜年。
是，
那他每一年我都要去看看他，最近身体不太好，所以他当时在7年前给了我这么大的帮助，所以我到目前每一年我过完年一定会去看他。那我知道他去年开了刀，所以我今年更要去看他。虽然现在我们已经站稳脚步了，但是这件事是你就是要做，你到老都要做，
是
因为这些人你不能忘记啊，不能忘记以前的贵人嘛。
是，哇，我很惊讶，就是像李总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创立了公司，然后带这些人。那我想问李总说，你有没有跟你伙伴沟通的一些 know how？ 比如说，像听起来这些人非常相信你，那你也是很直接公开透明的跟他们讲，那他们为什么选择相信？
为什么相信？对不 对？好，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人的风评很重要。我觉得有一点，做怎么做是一件事，可是风评是一件事。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开这个节目，我如果讲的内容我多讲了一分，那这样不对，因为就不是我怎么可以把它讲到是，对不对？
是。
那我讲我不会的，我讲我可以的，就是你要实实在在嘛。那我的伙伴认识我都不是认识一年，他可能跟我工作已经3年了或5年了，那他会知道我行事风格，而且他知道有些事别人要缴获可以多赚钱，可是那些事是违规的，他们都知道我蛮谨守分际的。
哦，
所以第一个大前提是他你的人格他很相信，然后他知道你不会去做一些伤害他们的事情，然后你会保护他们，这就是我的风格。
是，
那我就也很实在的这样跟他们讲，你只要让我拿到牌照，我们一起往前走后，我对你们的规划跟蓝图是什么。所以第二步是这样，把他了解你相信你，这是因为你过往的过去的作风。但是我觉得在沟通上有一件事，沟通先优先沟通缺点，这样做的缺点是什么？因为把底线划开来后，大家其实进行的时候比较不会怎样。比如说我们要谈一个合作，我们先谈合作上可能会带来什么缺点，然后合作里可以解决你什么问题，能帮到你的我告诉你，就这两个要诀。 B 缺点如果没有，可是我能帮到你跟解决的问题不大，合作也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我可以解决，所以生意是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做生意说穿了就是你能解决多大的问题，
能帮你的伙伴或是你的，
很多的年轻人创业都想生意就是能赚多少钱，
是
来定义这个生意是什么生意。我不认为，我认为生意应该是能解决多大的问题，你解决的问题越大，这个生意营业额一定很大。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讲亚洲，为什么讲策盟，因为要解决问题够大，一个人做不来
哦，最需要伙伴。
对，所以沟通的时候沟通这个。那我们的伙伴现在都会跟新进伙伴，你知道讲什么吗？超酷的，这是我们的未来。我现在已经不需要自己在招募员工了，他们来，我的伙伴就说，我的老板是，他们问说老板是什么样的人，我的伙伴有一次我非常惊讶，我的伙伴竟然这样回答，是我听到的。他说老板就是一个他说什么一定会做到的人，他讲什么愿景通通实现。然后我们都有放那个记录带，我在我们什么 nothing 都没有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五年后我们的办公室会那时候29岁，我有沟通一次，我说以后我们成立办公室，我们办公室会长的样子，然后会在哪一区。然后后来真正开幕的时候，他们都有做缩时录影，当时的办公室被破坏然后重建，然后最后出来的样子跟我当时讲的样子是一模
一样。
所以他们会说老板说的都实践。然后如果假设我说了最后没做到的，我如果中间过程一发现我会做不到，我会马上说，就我不会让他有错误预期。
尤其是你创业的时间相对于你周遭的朋友来说算是晚的，你那个时候一定会有很多，我猜应该会有很多声音在你的脑袋里面，尤其是牌照下不来，对不对？你是怎么样一直保持这个愿景很明确，然后继续往前冲？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我发现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像我就很好奇我的朋友为什么他们有些可以，比如说申请到 Harvard， 申请到哥伦比亚，我发现他们有一些特质，但是他们有的是家里出身非常平凡哦。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真的妈妈就是一个上班族白领，父母就反正小孩需要什么他会尽力，可是父母他们有时候也没办法给到这么多的时候要靠自己。那我那个朋友真的，他申请到 Harvard， 他们家真的非常非常平凡到不行，你会以为他是家世显赫才进去的，那没有，完全没有。那我觉得这些类的人会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他会去非常清晰的知道自己人生里的定位。那我觉得知道自己人生的定位有几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生存层次的定位，就说你大概你对你生活品质的期待是什么，你有没有够清晰的定位。可是通常22岁出来不会有，只会知道要更好。那但是这个会随着年纪你就会慢慢知道了，但是一开始就想说越多越好，可是你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不会再这样想，那你就会想那我要什么。那第一个定位就是生存上的定位，那第二个是我觉得是比较不是生存上的，是理念上的。因为我讲一个我以前打工的例子就反映这一段，就是我以前有因为我以前打工是我没办法用时间换钱，因为当时我想要好好的玩乐大学，所以我就参加了很多社团很多活动，然后到处去玩。然后呢简单讲，如果我要把研究所考好又想要好好的玩，那我打工就不能用时间换钱，因为我打工只要用时间换钱我就不能玩不能念书，对不对？因为你事情就时间只有一套嘛。
对，
就最后我就去做两个，第一个我出研究报告给我的老师整理做助理，那我帮我老师出那个，后来我有不错的薪水。第二个是我做家教，然后我的时薪很高，因为我当时去家教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怎么启发一个孩子可以念书。因为我去家教不是说我要把你成绩教高、哦、就像是我们的同仁，我会启发他让他怎么样去找到他的定位。那你知道我那个家教那个孩子是这样，我一进去他就把那个他的电动玩具收起来，然后就一副我要去监督他的样子。我看到那个样子你就想哦，小时候我们也爱打电动啊，一旦有一个人进来，哇塞，我怎么可能把这个拿出来这样玩嘛。结果呢你知道那个孩子呢一这样以后，我坐下来第一件事我就知道我不能教书了，我教书教下去这孩子会反弹，而且这孩子会讨厌念书。孩子会讨厌念书有一半是父母害的，真的。为什么？因为他想强压他去念书，然后每次都问成绩嘛，那问久了就这件事对他来说就是个
反感。
所以我们对于我们以后以及对年轻人应该说的事情是，你不一定要这么的一定要这么喜欢念书，可是你要从中找乐趣， 或找学习，找好玩的事。那你知道我怎么跟那个我的学生沟通吗？我就跟他讲，我说哎，你应该是喜欢打电动过大于念书，对不对？
是。
然后那个学生才三年级，他就看着我不敢回答，因为他觉得他回答错等一下他就糟了，
对，
等一下就会有另外一个人进来，就是他老爸要来找麻烦了哇塞，好，结果他就看着我，我就说你不用担心，我现在跟你讲这段话老爸一辈子不会知道，然后呢我不是你老爸派来的，我是被我自己派来的，因为我先跟你说我因为需要工作，我需要赚钱，所以我不能去做打实薪的工作，所以老爸付了我一些钱，而且比一般老师高，所以我来我不能只是教你书，对吧？
你很透明的跟他，
我就习惯就是这样，我就直白跟你讲，然后他就想说，哎，这个老师
不一样，
好像不太一样。然后我接着就马上跟他讲，既然你喜欢打电动，我就从打电动教你怎么念书，你觉得怎么样？哎，他想说
眼睛一亮，
哎，什么从打电动念书？因为听到打电动三个字，他就觉得有趣嘛。我就来，你把你电动拿出来，我说你拿出来以后，你告诉我你刚才那一关你遇到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我陪你过，过完了我们再开始上课，意思就是只要我们不能过我就不上课嘛。嗯，那我不可能不上课，所以我想办法先过嘛。
对，
所以我们两个就开始你一次我一次你一次我一次，然后我的重点不是过，我的重点是在玩的过程让他发现哪里是他失败的原因，
发现问题的，
对的，这是一个念书的重点。念书为什么会念不好？念书念不好就是不晓得要怎么念，以及
不理解问题嘛
。比如说这个篇章，你只是背到最后就一紧张忘光了，念不好，变书呆子了。好，结果我就教他打电动，打了以后，哇靠，他破关超快，他破了一关很快哦。刚才那边撸，我说你刚才那边撸了多久？他说你来半小时啊。我说现在几分钟？他说十分钟啊。我说所以我来，我帮你省了二十分钟。好，我半小时过了嘛，我家教一小时嘛，我说还有半小时，我说要不然这样，我们把念书当打电动，我教你怎么破念书的关，好不好？哦，然后他就说，哎，可以哦，那我就说这样，你既然这么喜欢玩，我就每次来，我们就这两个一起并进，意思就是玩乐跟念书可以并进，这样想法怎么样？
太棒，
太棒 ，good idea。就他就很期待，没他，我告诉你，他从来都没有期待上课过，就跟我开始期待上课。那我就是在这个过程里发现。其实这就是创业里的理念跟价值。一个人你的使命是什么？来自于你做什么最有感觉？我最有感觉的是，就是当我去解决一个问题，或我帮助他人，或解决的问题够大，帮助的人够多的时候，我很有 feel。这就是我创业的原动力。我现在做的事情，在解决高端人士的问题，在解决什么的问题，我都觉得很大，很有趣。所以这些就是价值。所以我就从那个教书里面，我发现了一件事是原来我在找到方法帮这个孩子的时候，我很快乐。
我也是，欸，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很大的内驱力。就是我发现，
对，
我觉得我自己在做服装，我很难去找到这一块，你知道吗？因为
说是哪一块，你是指
就是要怎么样去帮一个人解决问题，你知道吗？在服装上，我自己碰到很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不知道是要从什么样的角度去切入。可是我今天是在做这个节目的话，对我来说是很直观的，因为
哦，所以你就边开始动这个节目嘛，
对
不对？
对，就我找的人上，因为我自己在创业，所以我知道创业赚钱是很难的事情，
痛苦
是不简单的。那相对的，这么在这个社会上，你就是需要钱去过你的生活，所以我以前小的时候也是在寻找这些教我怎么赚钱的人，他们的方式又是什么？
哦，是，
所以每次要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我都是。有那种感觉是我觉得我是在帮助我当时的我，
对，
所以 我可以很有共鸣的，就是你的内驱力和我是很 是一样的。
所以后来李董下班后拍了这些，就是来自于这个内驱力，要不然我们不做商业，我没有理由继续拍下去啊。而且说坦白的，那个增加人数增加这么慢，
现在 TA 就是完全不是你服务的，
不是我服务的人，所以照理说我不应该做，但是我这人是这样，我做一件事不是因为钱，你如果因为钱就不干了。
所以我们刚刚有个问题是问你，哎，为什么要经营这个 YouTube？ 也有刚好李董有讲到，所以你的内驱力包含你为什么创业是来自于
你可以持续的帮助人，然后你帮助的人解决的问题你很清晰。然后我后来在我的原始上班的工作的地方，我很谢谢他们，是让我找到了我想解决什么问题，而且这问题是特殊的，所以当我创业的时候，我就不会看到困难就退缩，
也不会一直追逐金钱。
对，如果金融业追逐钱会变得很可怕。因为金融业是对钱特别敏锐的行业，
是
如果只是一直追逐钱的金融业者，你会觉得他有一种特殊的气息，你不会很喜欢的哦，因为你会觉得很有距离感，因为那都是钱的味道而已。 对，所以为什么很多的人说用华尔街之狼来说，为什么在华尔街那些人，因为那些人有的就是用一些 tricky 的手段在骗钱嘛，
是，
而这是不对的、啊、不应该是这样子啊，对不对？金融业应该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是这个你说有趣，我也是觉得这件事蛮有，这个学生到现在都跟我有联络。
哇，
你那个时候是用什么名义去教？那应该说他的父母是请你教什么？
哦，一开始请我教数学，哦，后来又教国文，哦，再教英文。可是我教的都不是，我教的他是思考事情的方法。后来他的父母，我跟他说，
他学业有
进步，我毕业了，他学进步了。我跟他说，我毕业了，我已经不搞这个了。他的父母还在我毕业后的一年继续拜托我继续教，因为他觉得很棒，他的小孩成绩真的也进步了。第二也变成熟了，然后第三他会觉得他很希望他的孩子继续接受这样的思维，所以后来我就毕业后有一年我就继续有教，可是后来也没办法，我就跟他说我真的没办法了，那后来我才停，但是就跟他们变好朋友。
哦，我是很好奇李总教育体系，因为我感觉李总对于教育这两个字是很有感觉的，
是
很有方法的。那李总自己出生的教育的
是怎么
样的过程是怎么样的？怎么会让你去启发？你以前喜欢读书吗？
我的状况应该是很多人会遇到的是，我是被强逼读书长大的。但是我先讲，我在很小的时候，我还记得这件事情是，我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我一进到学校。我那时候是不懂念书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因为我阿公是老师，我妈妈是公务员，那我爸比较就是让我们随意，那在家里面我妈对我很严，你知道我以前是没有九十分是跪算盘的，
哇，
跪着的，我妈是虎妈，
九十分啊，
当然我妈我一定不会把这节目给她听啊，因为我要爆她料啊，我妈虎妈，没有九十分就不行，没有九十分回去会被念，没有九十分就要自己检讨，诶，我才小一，我那时候很讨厌念书，就我爸就讲一句，我爸说其实你有没有成绩很好我不是很在意，可是我觉得你有没有很快乐我蛮在意的。
你爸爸是这样的，
但他们两个扮演不同角色，但我爸在我那个心情出现的时候他就抚慰我，然后就安慰我，他说其实你这样子没关系，我就觉得好像也没这么严重，那但是我妈逼我，那我最后就是在这样逼的长大的情况下面，当然后来有把书念好，那念好以后，我后来是因为有找到念书的方法，所以我说我有点幸运，是通常被强逼是会反抗，
是，
可是我觉得我有一个缺点，就是当我被强逼的时候我会先把它做好再来反抗。
哦，
意思就是我觉得这很重要，我后来悟到一点是，原来人生里有一些事情是你要被，你有时候你不一定马上懂也不一定马上接受，可是你不用马上排斥，我觉得年轻人也是这样，你老板你马上懂你老板吗？你马上懂这生意吗？你有没有可能一进来被你老板勉强一下，可是你已经受不了了，可是你越这样你越学不到东西，因为不会有老板，你一进去他有空一直教你的，他一定是做很多的事情是分担他的许多的事情，老板的时间价值高，所以你分担他很多细琐的事情，可是你从中也学到很多有价值的事，那用这样的心态面你面对的时候你会好许多，所以我当时这个被培养的不错，然后后来我念不错，其实我后来周围的同学相当厉害，因为我后来其实我高中是建中的，然后我建中的那对，所以我应该讲说，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直是我要讲的重点，是别人会误以为说啊你就幸运你就会念书所以你有今天呢、啊、不是，我先说是在一个痛苦的状况下刚好其实也是运气，但是在那痛苦里我有学到一些事，那我到了我幸运进去以后，我先说我一直被启发，
一直被启发，
一直被启发。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你知道我去建中以后我被启发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误以为原来建中的人书会念得好是因为花很多时间念书，
很多人 不花时间对不对？
那我先说这件事大家可以学吗？其实是可以学的，就是如果你今天你误以为是要花很多时间念书才能把书念好这件事情，那就是一场误会，所以我后来才这样启发我的学生，我的学生后来虽然没进建中，可是他学到这件事那就很受用啊。所以这件事无关建中不建中，而是这背后到底什么是真实的，其实说坦白的，有没有能够把一件事做得好，以及书念得好，以及你事业做得好，其实说坦白跟你会不会念书根本都没关，而是你懂得时间安排，你懂得知道抓重点，你知道问题点在哪，这反而是我们要学的。所以国外的学生为什么到了大学他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好，是因为他们都在学这个概念，只不过在建中里面我发现我的同学他们本身都懂这件事情，
就懂了，
他懂
很多。
我国小的时候其实功课不好、嗯、就是大概是中间以下这样子，然后尤其是数学，我数学超烂， 可是我在国中国小毕业后那个暑假，有我妈妈要请一个清华大学的来教数学、哦、然后我才发现原来我之前都是看不懂问题，
是
看不懂问题是让我完全没办法作答的主要原因，
障碍你嘛，阻碍你嘛，让你不能前进嘛。
没错，但一旦我看懂问题以后，很多东西都变很简单。
对，
而且真的会读书的，他不是花大量时间，很多那种、嗯、干根本就没在读书的，
是，
可是就是听到老师在讲什么重点，知道怎么样看课本，
是，
这要怎么样作答，这在问什么？
是啊，所以听如果大家听到这一段，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在意说现在成绩如何。但也不要完全不在意了，要不然好像我们在教逆教育，就是叫学生不要在意成绩。但是我觉得是大家不用太在意这种表象，说到底成绩好与不好，而是刚才我觉得就是我们讨论的，就是说他有没有知道，哎，怎么看问题啊，怎么抓重点啊，然后这些事他知道了以后，他会觉得蛮开心的，而且他有时间玩乐嘛。
嗯，
那我觉得这样是不是就像我那个学生，他最后也不一定是台大建中，不一定是这样啊，可是到最后他的日子也过得蛮快乐的啊。会打电动，也有时间玩乐，成绩也有一些进步啊，父母也他也交代得过去，我觉得这样就好了。
哦，所以
这样就 easy 许多嘛。那什么事就不要这么好像看得太严重这样。
你刚刚有说你是怎么样？你在读书的时候开始发现有一套系，就是不能说系统，可是你至少知道说，哎，怎么样去看问题了？
是，
你是怎么样到这个阶段的？
哦，我知道会看问题，经历过一个阶段，就是因为被我妈勉强。啊，因为我要符合他期待，我是不是就必须要去思考怎么样能够符合他期待？那我先被勉强我读，可是你们知道吗？我也跟你们说，我的第一次考试在小学一年级是全班倒数第三名。
哇，你妈不是
疯
了，
崩溃，
疯了，
回去直接藤条拿出来说，他以为我没认真念书，你知道吗？可是他打完我后，我跟他说，妈，我这次真的花很多时间。他说，我不在的时候你一定打电动。你是不是没有认真？你跟我说你会念真考这个成绩，我不相信。我没有证书这么
成绩这么笨的
这么、这句话嘛，对不对？他讲完后，他后来他知道我真的花很多时间呢、欸。后来我妈他就百思不得其解，他想说
怎么可能
假的？我儿子怎么可能是这样的？那我后来因为他那个表情出现的时候，我有点难过。
我懂，
因为
我也有这个经验，被妈妈哎、
欸，
我被妈妈，
你的老妈露出一个对你失望的表情，可是我又不是做出什么大的错事。那我就觉得我好像应该做点什么事情，那就在这样被勉强的情况下，我开始思考是不是我弄错方法了，我是不是可以去问问同学他怎么念书的，我就去班上。所以我觉得有一件事蛮重要的，是交到好朋友很重要。我就去问上我们班上几个，诶，这次考得不错的人，那我就问他，诶，那你们都花这么多时间吗？那你们怎么做笔记的？然后你们是怎么弄的？然后我就稍微问了他们一下啊，小朋友很天真无邪，就问一问就开始学嘛，模仿嘛。然后我就发现我学了他们以后好像进步有限，那我就开始问不同人，就开始找寻适合自己的方式。这里蛮重要的，因为别人的方式不一定适合你。就像我们现在聊创业，我的新金融是不是一定适合大家？不一定。可是有没有可能这个思维可以帮助你去找到适合你的产业跟适合你的方式？后来我就有发现，哦，我们班上有一些人做笔记是很仔细的。比如老师讲完，我看他抓重点很会抓，抓关键字。他不会，我们班有一派的人是老师讲什么全部写下来，
全部写下来，超多这种。
哦，我学到这派方法的时候，我痛苦不堪，因为天哪，我发现我的专注力很少。因为你知道，很想很快的人，他就是他在想的事情的时候，他你既然想很快，你有没有办法一小时都一直想很快？那你脑袋会烧掉，好不好？
真的
，CPU 会坏掉，会太热啦。那我，但是我每一个重点都抓两个字。三个字，然后我发现好像不太需要背，因为我那两个关键字就代表这一整段啊。
嗯哼，
那我何须背？那我后来发现，哎，我同学怎么这么厉害？我就把他们这学起来。
哇，
那学起来后就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子，就变简单了。我后来到小学三年级后，我就一路全班第一名了。
哇，
哇，是这样，
所以我就一路成绩还不错。然后后来就是后来我后来也我后来去念四，我有四个硕士学位，我在台湾有四个，我。上海复旦一个，台湾清华一个，台大一个，然后中研院一个，就四个。所以就，但是这些事的过程是变简单的。然后我先讲，我后来这些学位不是为了念书，这些学位都是在找寻我想要找的答案，我才去的。
跟你的产业是有关联的。
有，我在清华跟中研院写的论文就是写外资金融业怎么进到中国大陆去开立分公司。那法规，哎，一个学生会想这个，因为我觉得我会到 我觉得我有可能会到亚洲或大陆工作，当时可是后最后我没去，那我当时就把这个研究清楚，因为我总不能糊里糊涂去啊。那我写这个题目我的老师觉得很有意思啊，那我就写了这个，然后后来我反正我心里想要有什么问题跟答案，我就会看看前人怎么做，看看有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调研，然后有没有人是这方面是专家，有些人不一定是学术派的，他是可能土派的这种做企业的，那我觉得也可以啊，我也要跟他学啊，所以就变得他们都是我的老师啊，所以就交了一堆朋友都是创业的，一堆朋友都是我的老师，然后我有朋友是喜欢喝酒的，有的朋友是不喜欢喝酒的，有的朋友喜欢打高尔夫球的，就这样好像被他们很多的传授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蛮好的。
是是，哇，是这样听起来，所以你
认为很有趣了，很有趣。
创业成功背后，它其实是有个底层逻辑，
有底层逻辑。
我每次每个来宾上来的时候，我都很想要去挖掘他们的
底层逻辑，
很重，这个才是重。
对，就是你怎么样去看待一个表面的问题，然后真的找出来它核心问题？因为有时候我们是问错的问题，
是，
所以没办法得到答案。
是。
所以你是怎么样去你刚才读书这一段的时候，我发现你是会去参考别人怎么做，然后去试着去内化它，
对，
然后变成是你自己的。那你在创业的时候也是用这套逻辑？
对，我先说我创业那时候我有做一个模仿，我讲这个我不晓得在节目会不会太深，就是我那时候有一个前辈告诉我，他说不管你是创业或人生，大概就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修炼的修，那这个修的阶段就是模仿，那模仿就是不要掺太多自己意见，那你不会的时候不要给稿。 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有这种体会，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其实我是个蛮给稿的人，就是
给稿是什么？
给稿就是说我很
装懂装回
装懂装懂，或者是说别人跟我讲这个我就会掺很多自己，以为这样比较厉害。我自己是这种人，我先承认。那所以我就年轻的时候一这样子，我就会有些地方就会不精准，
吃亏
就会这样。所以那个前辈跟我讲，第一个阶段不管做什么事，任何事都一样，是修，你要全然的去接受以及学习，然后不要太掺太多自己的东西。第二个阶段是破，原本你休息的东西到一个程度了，可是这个东西是别人的，那你不能够只是用别人想的事情，你必须有原创性，你必须开始可以加东西进去了。所以开始加一点东西进去后，就是你打破了那个框架，所以意思就是学习完后你加的自己东西进去，破坏这个，开始进入破坏阶段后，你会再生，你会有一个新的模式出来。好，最后一个阶段最厉害，叫做离。离的阶段的意思是什么？离的阶段的意思就是你独树一格，变成一个品牌。因为你已经破了，破到最后你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东西了，你最后会独树一格，变成一个独立的牌子。那你仔细想，学业是，创业是，什么都嘛是。那我当时的创业，我有修，我的修有跟一个新加坡公司学。那我在台湾就看不到 role model， 那台湾的 role model 都觉得哦，很传统，很古老。哎，你知道我去新加坡我看到什么吗？我看到了预约制。
预约制，
新加坡有一个财务规划公司，他们就采预约制。我去他们总部，新加坡的乌节路啊，乌节路就像是台湾的，比如说信义路这样。那101在信义路上嘛，那乌节路就很多这种公司。那我后来因为人家介绍认识，我就去了那间公司拜访，然后学习，然后跟他请教，然后我就发现他们竟然采预约制。欸，我举个例，意思就是他们做到了一点，是一般人要理财，结果他跟保险业务员、跟理专、跟证券营业员预约。哇靠，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酷的，
就不是直接走进去然后直接走跟可以询问，
然后或者是别人就是卖产品给你，然后一直希望你买。
对，
他们是预约的，
那我你就已经有那个需求了，然后你还不见得马上得到。
那我就很疑问，我说怎么会预约呢？那这个阶段就是我在模仿别人，因为我看到了他们会预约的源头来自于，因为他不是在卖产品，他不是在卖金融产品而已，是他深入了解这个人的家庭、事业以及小孩
个性等等，
全部都了解完后再给他的财务给他建议。然后他的金融产品不是只对准他一个存钱这件事，这个存钱背后要实践的教育、家庭的需求是什么，分析得很清楚，所以该给什么工具不会单点，会一个全面式的。我就发现原来会有预约制的关键来自于解决方案全面，不是单点。那我当时就是把这个东西学起来，所以我当时的第一阶段就像我念书一样，把这个学起来，开始模仿， 然后我在台湾就推动预约制，所以我们的办公室就一间间的咨询室是这样来的。可是这个咨询室里现在很有灵魂，是就是我们预约了以后，可是我们的内容看到台湾的在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们要不要改？要破。然后到现在我们读书一个变一个品牌跨生技医疗，破完破到最后读书一个变成金融跨生技医疗，你看这个就你看这个就变成火起来了嘛，对不对？所以你问我说这个有没有这个过程有没有可以应用的，读书也有可以应用到创业啊。所以很多人会说读书好像都书呆子，读书就好像一定无，很多人都觉得，我跟你讲有一派说法是创业这个是就是实战派的，读书是理论，我觉得可以中西合璧啊，读书创业都可以合在一起。就像矽谷有很多的天才也是从学院出来的，可是他们不是死读书的，是这样。我觉得这两块可以合并，是受用无穷。
是是，我相信，我相信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核心的东西啊，非常有价值。对我对我来说，因为有时候像我自己创业的经历也是这样子。刚开始也是学习嘛，然后后面才会转成自己。可是很少人去分享大于这种底层逻辑，因为比如你发现问题，你发现比如说什么样的行销手段或是什么，有些人只是看表象，会照比如说电商来讲，好，广告就是这样拍等等的，可他们没有去深化说为什么我要拍这样的东西，我给谁看？
是
这个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啦。
是这个理论可以用来带团队。
怎么说？ Yeah. 你说修破梨吗？
团队哦。
好，举个例，你的公司刚开始创业的时候要不要人？
需要。
那人来了，现在年轻人，人家叫你做什么你就做吗？
不是的。
那如果人家叫你做什么你就做，这种年轻人你也不会想要用啊。第二，如果今天人家叫你做什么什么都不做的年轻人，老板也不爱用啊。哇，那很矛盾耶。那年轻人如何去找到一个定位？比如说你刚来的时候，如果刚来这个阶段性我们没有真的有人告诉过他，他该破的时候没有破，他该修的时候没有修，反而变破修理倒着做了。
是，
比如一进来他还不知道他就破，
照自己的方法
错了以后又来修，修完以后再来离，你看这个顺序就整个就会乱掉嘛。那所以要怎么栽培年轻人，其实是可以告诉他的，很多想法是很棒的，然后我们这个想法我们可以全部记录起来，然后在第二阶段把它全部加进来。可是第一阶段我们一起来修，看我们一起在公司里可以一起怎么做，那是不是共识感会比较强。那一开始如果你就觉得啊，这年轻人就没有打算要这样的时候，说不定他就适合别的老板了、啊。那你有一定要强留他吗？不一定啊。又或者是你就觉得哇，他超棒了，你是不是加倍栽培他？
是，
就这样子啊。所以他运用在团队管理里，他是有他的核心理论的。所以团队管理很多人都凭直觉天才，通常一个天才一个老板，中小企业为什么做不大？因为他凭直觉在管理，
中心化。
对，中心化。可是其实管理是去中心化的，
是。
管理是去中心化的，
最后
最终极已经去中心化，因为老板最终你就看到老板都为什么都在打高尔夫球嘛？为什么老板最后都在打高尔夫球？因为去中心化嘛，老板就少管一点事，少讲点话，少惹人厌一点嘛。
是，
有没有很多老板爱讲话高威，然后又喜欢参，然后又喜欢跟人家拉，就跟年轻人好像都要在一起，然后这样才是对的好的老板，根本就没有。年轻人最讨厌看到我们在办公室啰嗦了，然后你不出去，人家不没办法好好做事，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下午要来录影。然后下午要出来打球，下午要赶快出去，不要让自己消失，消失在办公室嘛。
我非常有感受，门是一开那个门对对出去，员工本来很开心聊天，一出去
冷风一阵，讨厌死人家，讨厌死你了嘛。可是我们有时候不自觉被人家讨，自己惹人厌，不要说被人家讨，惹人厌自己不晓得了。
是，
所以不要当个惹人厌的老板了。
真的，真的，
这蛮重要的。
我觉得跟老板自己本身要了解他的定位是什么？因为像我自己发现，我是喜欢去开创东西的。那一旦我开创一个把一个东西有起一个头了以后，我就不善于去后续的管理，然后把它放大。我觉得这是放大会需要一个团队的合作以外，然后会需要去并更多的资源进来。但是以我一个
你是开创型的，
我是开创型的，
Tiger是开创型的，
对，我是开创型的，所以我变的是当像这个 Tiger 现在在做所有事情，我大概参与 2% 吧，我就可能是管财务
哦，
那但我其他的我基本上都是让他们去做。那我们已经度过这个修破，然后已经在离的这个阶段，
在往离的方向走，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让他们自己去做，
是是是，那蛮好的啊。那你也在这条路上啊，我觉得，因为你看他讲到最后会有大家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只是不同产业里面，大家这个一般不会知道嘛，一般不会知道啊。
那像我觉得李总算是底层逻辑很强，也看问题很清晰、很透彻的。那我想问你，你有在做投资吗？
我有做投资，
大概是什么类型？
好，我先说，我做蛮多基础投资的，比如说我因为。 我在金融业铁定对金融业熟，
是
我先说有几种是很基本面的东西。第一个，我觉得年轻人存到钱后，你最终很底层逻辑的、最基底的，就一辈子不会输的，有几种工具。
是
第一种，房地产，
房地产，
房地产不会输，
即使现在生育率负成长情况，也不会输。2020年
也不会，有没有原因？
好，我讲一个，我到了国外去看后，我就更确定台湾的这块是不会输的。哇、wow、怎么说呢？因为台湾现在是把投资客驱赶走的一个环境，没错吧？
是，
你看到所有的新闻都在报不准炒房，然后打房，然后政府就是对什么限缩、贷款限缩、什么限缩，年轻人就看到没希望了。不是的，当他这样的时候，来，现在台湾的所有的房地产持有者都是什么样类型的人？
以你的观察，
对什么样的型
都是自住的多，他都是
自住准备金。
第一
是吧？
自住就是自己要住
哦，自住哦。
第二，长期持有，
长期持有。
它的特，台湾的房地产是这样哦。其实房地产单独讲是可以讲很多的，那
多讲一点。
对，我讲一个，房地产大家很爱听。我知道我每次对医生讲房地产，哎，
可是我打岔，像我要代表年轻人，我丢一个问题出来。像我非常讨厌房地产，
你讨厌房地产，
我有钱，我也不投资房地产，因为我觉得。很多年前买不起房子，
是不是
这个金融体，这个金融商品，这个金融体制害的？
是，是，我跟你说，真的是。那我讲一个逻辑给你听，你就知道为什么你这么讨厌房地产。
是，
我到了越南去，哈、哦，那我常飞越南，也常飞泰国，常飞东南亚，因为那是我们的未来。我先讲，
东南亚，
东南亚，改天再聊东南亚，要不然聊不完
啊。
好，去了以后，你知道我看到什么状况吗？卖我房子的是一个27岁的女生，这个27岁的女生是那间台。越南非常大房地产公司的经理，那他作为经理，他卖我房地产，口气很大。怎么说呢？我第一次去河内，河内是他们首都。我一去了以后，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看房地产，所以一下去就看三个大的地产商的房地产。然后一看完以后，第一间才刚看完，而且我第一次去河内，我也跟他讲我第一次去河内，就那女生问我说要买几间，第一个行李也都还落在身边，还没进饭店。第二，他看到我第一次去，第三，我也跟他讲我第一次去，可是我们就是要来看房地产的，因为我们想在那发展生意。我想房地产是我最快速了解当地最快的方法，因为房地产是底层逻辑，政府的政策都从房地产出发。
哦，
好，那很多政府的源头政策、金融政策都从房地产出发。你仔细看，金融业的放贷款就是一个底层逻辑，政府要不要金融业升息，也跟房贷有关，所以这全部是绑在一起的。那了解了房地产，了解了金融业，你就了解他们政府的走向。
哦、
oh, 哦、oh, ，OK。所以第一个，你最好不要讨厌，因为你讨厌，所以
但不行，
那不行，我不能说服他，我不要说服他，因为多一个竞争者。
我不会说服，我不会买房地产。
好，我先讲哈，那你这个底层逻辑，我继续讲，再拉回来。其实说坦白，我身边有些人不买房地产，这是没问题的，因为每个人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因为没有什么是绝对对的。
是，
那我在那里一买，我先说，我在那里买一套房，好，在河内一套房现在一坪30万。
哦，30万，
河内胡志明一坪100万。
哇哦，
那胡志明一坪100万就比台湾的信义区跟台湾信义区差不多。河内的30万，它就像是可能是中南部的县市，
嗯，差不多。
那你知不知道他们的毕业生薪水多少？
不知道。
一个留美的越南不错家庭的孩子，留美哦，回到越南工作一个月，你猜多少？这里
没有概念，
没有概念，就台币吗？
台币，随便猜，随便猜，随便，我们随便猜。
我给的数字7万。
好，我也猜7万。
7万啊！我跟你说，绝对不是7万，
更低。
哇，
留美哦，
留美
硕士，
硕士
回来2万以内。
What？ 那谁买那些房子啊？
就是投资客嘛。
我要讲这件事情，就发生在台湾30年前。为什么你们？或会提到台湾年轻人没办法买房，
对啊，
就是这样来的。我买完了房以后，那个投资经理跟我讲，他说我这辈子是不可能在河内买房，我只能在河越南的3线城市买房，
河外买房，
我可以在河外买房，对啊，我可以在河外买房。我跟他说 OK fine， 河外买房，那就河外买房吧。他说因为房子都被台湾人买走了，被韩国人买走了，被日本人买走了。那我要讲一件事情，这就是房地产的底层逻辑，是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先进化、提升、经济发展，都来自于你不可避免、不能抗拒外资。 那你不能不接受国外对这里资金的挹注，所以房地产的涨幅跟外国人有关，所以利润在外国人身上，所以跟当地人没关。那台湾已经走过那个阶段了，是早期台湾的房地产被很多的外国投资炒起来了以后，但是现在有一些机运，因为台湾的薪水也慢慢的上来，然后也有些年轻人其实不是完全没赚到钱，但是要在首都买房很难。那我先说，那你不能在比较二线的城市买房出租吗？养老啊，那这个就是一个稳定。我刚才讲房地产这件事是一个稳定的底层逻辑，它没办法。我举个例，如果你是要靠房地产发大财，哦，台湾过了。如果你的定义是要靠房地产发大财，请不要这样做，你不要用这个逻辑。可是如果你是想靠房地产当存钱，然后以后养老可以收租，这个可以，
所
以我把它定义清楚，你就可以依据你的定义来选择。那我举个例，中南部现在可能600万到800万就可以买一套房了，
是，
可是它的收租大概3到4%，台北市是2%，可是中南部有的3%多到4%，那3%多到4%不糟糕啊，就是很不怎么样，可是不糟糕。比如说你一套房800万，三套房2400，3%到4%，你大概你就可以收租一整年100万，那你养老100万不糟糕吧？
不糟糕，
就是对于很多人不糟糕。
所以你不能够像我们爸妈那个时代小房换大房这样子去炒。
我跟你讲，逻辑不是这样了，那个已经不是这样了。你小房换大房这件事情，你是靠它的涨幅之后可以换大房，它不是这个逻辑了。但是你可以换一个逻辑做事嘛？那你一定你自己，我问你，你有没有可能收租三间，结果自己租一间大的？你是租在豪宅区，租在豪宅区，不是买在豪宅区，
是。
可是你一样过好日子啊，
是，
对不对？你可以买好几间小的出租，然后最后把租金的一半拿来买在好的区域，剩下一半是你的生活，你最终也是自由啊。
是，
你看这样想，哎，年轻人好像就哎思维变得不一样喽。
可是你要去有人去租这些房子，代表说人口要成长，还是说一定要至少10？
别忘记了，台湾还是岛型国家，台湾某种程度上是需要外资的，所以台湾的大盘都是外资在支撑的。
是，
所以台湾的资金除了本地资金，外资是很重要的。包含我讲一个讯息给你听，这两年香港来台湾买房的资金非常的多。
确实，
虽然少子化，为什么香港买房的资金很多？因为大家都知道香港法规变严，香港以后属于大陆的内地，
政治环境。
那我现在没有要讲政治，因为我讲政治这个电台就会有争议性，你知道吗？
啊，我们
那我先讲，我们不谈政治，你知道吗？
可以政治不正确
哦，可以政治不正确，但不要政治，
先不要政治
啊。OK，先不要政，我们尽量不要减少敏感议题。可是大环境，大环境确实香港资金是外流的啊，流到哪两个地区？第一个是新加坡，第二个是台湾。那台湾，所以意思就是少子化没错啊，可是台湾的总体经济是其实是稳定的，然后外资也会来的，然后也是一个好的环境的。大家知道香港人来台湾买房子都是当退休用，欸，他觉得台湾的环境很舒服，水果很多，然后住的比较没那么窄，所以他是我们，他是他们的后花园，欸，
可是我还是有个问题，就是说钱进来，但是人没有来去填满这些房子啊。
可是这些房子现在你仔细看，持有者都是长期持有以及自住率高，那投资客变少，所以被炒作几率低，那相对而言你就可以看出它是稳定的。不管，我举个例，香港人没直接来住，可是他是长期持有，所以我定义成两大类，第一是自住的多，第二是长期持有多，短期投资客不见了，所以你要它暴涨没有，可是长期持有是稳定的。
那如果长期持有要收租的话，是不是要有人一直在这边住吗？
是。
那如果是负成长的人口，
好，所以你要挑选，我的买的房都挑蛋黄区。
蛋黄
好，台湾人口是负成长没有错，可是我举个例哦，高雄楠梓区人口是正成长哦，为什么？因为台积电去盖厂，
有人迁徙过去。
屏东的枋寮人口是负成长哦，可是不重要，它移到了楠梓区了，所以你要挑选区域
、啊，
所以这样子就跟刚才的逻辑不相违背了。
所以蛋白尽量避免，
避免蛋白。所以我们只买蛋黄区，蛋黄区就是各个县市的蛋黄区，
嗯，
台中就是蛋黄区，但当然台中现在有好几个地方不错，因为我这样讲，我在帮他们宣传。我刚才讲到一半，我不要讲，因为里面建商有的我认识，那我不要这样讲，因为他说什么，就是讲了这个，他说我在帮另外一个打广告，
对，
我不要这样讲。但是就是每个县市要买蛋黄区，
是
新北要买新北的蛋黄区，
台北
买台北蛋黄区，
新北哪里是蛋黄区啊？
他又想害我，台哥很喜欢害我，
我就住新北啊。而且我
跟你讲，新北好几个蛋黄区，你看房价哪里比较贵，就蛋黄区嘛。
哦，
是买贵的就对了，
买贵的。但是 南中南部的有些的贵有限啊。我举个例，我的家乡，我讲我家乡不会被骂、我是在台南出生的，台南永康它现在就二十几万。那你说二十几万，早期很低十几万的时候，现在二十几万看起来对当地人比较辛苦，可对台北的孩子二十几万三十坪就六百万而已啊，六百万头期你可能凑一百万就有了。然后永康它的一路的人口是多的，然后周边的发展是不错的，哎，这是好选项。我是举例，因为我这样讲，因为我们是台南人，所以我讲不有争议性嘛。
OK 啊，
是
这个是个好想法嘛。
所以你投资房地产是、
这是一个。但是我先说，我不是所有资产都在房地产，因为我知道它是底层逻辑最稳定的，所以
3-4%这样子。
对，3-4%。那我先说，我还有投资一个东西，是我当时在底层逻辑有建构好的，我有不少保单。
保单，
那我先讲，保单对我来说有两个作用，可能一般人不是这样想的。
是，
那这两个作用对我来说特别。第一，我要避免，因为人难免会有负债，我指的负债包含房地产，你不可能缴清房贷啊，你一定是慢慢缴嘛。那那个负债，我只有一个逻辑是。我做生意跟买房子，我很多都因为有钱人举债，现在这个世界是有钱人举债的世界，有些人举债去用钱赚更多钱，没错吧？
是。
那有钱人举债，可是有钱人想再留子孙吗？不想，
不想。
所以第一件事，我先说，我先确定我不会麻烦到我老妈。举个例，当我有很多的贷款，因为我房地产一定是贷款，那我房地产有贷款的时候，我父母都退休了，我不可以说我突然怎么样，结果好几千万好几亿的贷款丢给他们，然后他们很苦，然后房子一下也卖不掉，我要避免这个逻辑。所以我先确定一件事，如果我不能工作，我生病了，我所有的房地产的贷款我的保险会付，这是我第一个逻辑。所以我第一个逻辑是我不会麻烦别人，这是第一件事。那我觉得这蛮重要的。然后第二件事就是我还有一件事，就建立防火墙。
防火墙，
防火墙。因为做生意要考虑风险，那做生意有没有可能遇到可能各种风险？
可能，非常有可能。
那防火墙的概念就是，你要知道有一个概念就是，以保险这个工具的属性来说，它是非登记资产。
非登记资产，
银行是登记资产，
银行是登记资产。
国税局查封是第一个查银行还是保险？
银行
是，保险是第二名，所以它会有时间的容错性以及防火墙。
哦、okay ，
所以我有一部分资产配置在里面是。比较安全建立防火墙，那这个防火墙可以应用在任何，不止生意上，婚姻上也是防火墙。
所谓防火墙可以比较细部的去聊一下。
举个例，万一你破产了，银行会直接查封你什么？
银行
还有
房地产
直接被封条封起来。
是，
可是因为保险它是非登记资产，所以它是3个月后一个月后它才会被查封的。
哦，这就是有一个时间。
它有这个时间性。
哦 okay、
那我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就是 delay？ 当然这个我要讲这件事情，就是说它是一个风险管控的概念。
是。
它不是拿来理财的概念。那为什么这件事重要？举个例哦，举个例，你如果你的资产不想被你老公知道，你需不需要建立防火墙？
需要。
我举个例，有没有人的资产她老公不准她有藏私的？
有可能。
好，那我问你，建立防火墙重要吗？
重要。
那如果你全部放在本子里面，她刷你的本子不就知道了吗？
哦
OK。 第二，有没有人的老妈她不想让她老妈知道她的资产的？因为老妈常常要来借钱，有没有？
有。
我跟你说真的，我有遇过年轻人是这样，我就教她建立防火墙。那这个就是年轻人可以用的底层逻辑。那建立防火墙后，因为是非登记资产，只有谁可以查？只有本人可以查。哇塞，
哇，
这个太棒！
太棒，
所以结婚前请建立防火墙。
那你我已经结婚
了、哦不好说了，没有，okay, 结婚后还是有许多方法，但我们私下说，
这可以分享一 下说，当初我们也没有先谈好，我们就在坐在那个桌子上，登记人员在这边，啊，签都没问题，然后登记人员就递了一张纸，上面说财产共有制还是什么，然后我就看他一眼，我就勾共有。
哇，是这样直接签的、哦？
直接签，他当下就会问你了。所以你这个协议如果有这些，
那是在登记的时候，
登记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之前就要讨论好。登记他当下立刻就给你，这个一勾下去就是一辈子。
哇，
是。所以我说这些事情是理财的继承。很多人把理财想的其实就是把钱变多，可他没有想过刚才的议题，所以他不会去建立机制，所以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他只有变多一点点，可是问题一大堆。光是为了多那5%8%，结果他问题一大堆，因为机制没建立好啊。那我再举个例，我第一间房买的时候，其实一年要缴的房贷其实不少。
是，
那是买在哪里？
我买在
越南的吗？
没有，我台湾的，我越南也有。那但是我在台湾，我那在台湾的我们买在市中心嘛。那我先说， 我一年要付的钱应该真的好几百万哦。那我先讲我的有一个保险超酷的，我生病住院一天，他可以把我住院一天他就帮我付一天的房贷，他会这样陪我。
哇，这是特殊的约定吗？特殊的
是设计过的，
设计过的。
对，那我先讲，我那时我有一次，因为我工作是辛苦的，所以我有一次因为太劳累，我在演讲里面，我觉得那天身体不太舒服，结果我那天就反正我昏倒了。
哇、
我在演讲台上昏倒。那那天我还记得是有一天晚上台风来，主办单位还问我你还要来演讲吗？我跟他说你们决定啊，那没有关系。可是我就觉得我那天身体不太舒服，可是我演讲到一半我真的昏倒。可是那天台风天，他们快就在我快昏倒的时候，他们马上扶着我就去医院，就去医院，医生说我太操劳了，然后加上我的脚有一个小伤口就感染细菌。那你太操劳感染细菌你很容易出事情你知道吗？结果我就住在医院住了一个半月。那一个半月要不要付房贷？
要。
那个半月要不要生活？
要。
那个半月公司要不要运转？我的保险把我的员工的薪水付掉，我的保险把我的贷款付掉，我的保险把我的生活付掉，这就是保险的本质。
你那个时候设计的是一天就帮你付一个月的贷款。
那我觉得这很重要。
那保费像一定不便宜
啊。对啊，应该是这样。
其实也没有想象中贵啊。因为如果我举个例，这种比如说我生病这种是跟医疗相关的，我一个月不过付10000而已啊。
哦。
那你就把它缩小，如果金额这么大，你全部把它缩小成一半，5000块。说坦白的，初入社会你5000块也挤得出来。好啦，缩小成1/10，1000块可以吧？你也会达到某种程度上一定程度上的保护吧。
对，是。
所以那我讲这件事情其实很实际，非常实际。那我的父母 shock， 他们说因为我一生病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你这个月
怎么办，
你这个月你的金流你怎么处理。我说第一我有预备金，第二我有防火墙，第三我有一个机制 cover 掉这所有一切。所以我当时在往财务杠杆我比较大的方向走的时候，我先把这些都建好作为大前提。然后第二，我第二步才去做比较有风险性的
风险。
那比较有风险性的就是比如说你说最底层逻辑就是从基金这种风险的小的做，再来就股票，然后再来我每个月一定会买一张0050。那买一张0050它跟着大盘走，那是基础风险的，那也没什么风险。
是
那去年一整年不好，0050也跌啊，
那
我更不在意啊。
我想李总很会管控风险，那你怎么看待加密货币呢？
好，我先说讲这个，我们刚才一进来的时候我们有聊到这件事嘛。
对，
最近大家都知道有一件大事，我李董下班后是不是有一集就有看到那个加密货币那个 FTX 倒闭。我这一次找到那个人是台湾帮一个非常大的，怎么不能讲，反正他们背后写程式的一个我台大的学弟。那这一个就是我这次拍的这几个人就跟我聊到这件事情。那加密货币这件事我有没有投资，我跟你说我也有，你想到所有投资我都有。
哇、
而且我投资了不少，我去年应该不是几万块美金，而是几十万美金放在里面。就是
FTX
不是，因为你们都知道我做风险管控的嘛，那你就可想而知我会不会全部放在 FTX 里面。不可能啦、我的好几，我去年因为我看到加密货币里有一些我的期待，然后我也觉得一直跌好像是时候了，因为就一直跌嘛，
一直跌，
说坦白一直跌嘛。我告诉你，投资有一个逻辑，越大风险的投资其实我们都感兴趣，是因为风险代表利润。
是，
所以通常我们投资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核心，我自己的心法是越跌我越买，
越跌越买，
然后我看准的是它长期的绩效，然后越跌大家在怕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准投资的机会。所以通常我会准备一笔资金在所有市场最不好的时候，那笔资金就是我发挥效果的时候。这是我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逻辑。我刚才讲的底层逻辑都走完了，我现在讲另外一个逻辑，就是我有准备一笔闲置资金，就是在景气最不好的时候，我要
大船入港
的时候，那时候会得到最便宜的成本。那我去年就是看准了，比如说你就几个一直跌嘛，你跌了以太什么一直跌嘛，我就在它一直跌的时候，别人就说危险了，危险了，危险了，
买，
我就一直买，一路一直买，一直买，然后几千几万几十万美金这样买，几十万美金你就换一算一下。我第一个我是放币安，第二个我朋友就说，哎，要不要也开一个 FTX？ 它是几乎是前三大的，或者也开。然后再来开一个小的，就分散在三个交易所。然后非常幸运，我只有10%到20%在 FTX。
你是被烧掉了吗？
但是我一点都没感觉。我在媒体上一看到 FTX， 我看到他出事的时候，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可是我另外一个朋友打来说，他没有叫我 banker， 他说， 因为我 banker 就 private banking 嘛，因为我在福伦社啊，我在台大、复旦，他们都叫我 banker。他说：“哎 ，banker 出了个大事。”我说：“什么事？”他说 ：“FTS 倒了。”嗯，然后他就说：“他就说账号锁住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被锁？
有，
你也被锁吗？
被
锁吗？
被锁，被锁。
结果我朋友一打来，我说：“我先确认多少钱。”他说3000万。然后我就说：“你怎么都没有问我？”然后是初四才打来问我。啊，因为我很会做风险管控嘛。然后他就说怎么办，我说认赔。然后他就说你呢，因为他知道我也投资很多，然后也没有多了，就大概那样。然后他就说那你有没有出事，我说没有啊，我分散掉了、啊、他说你里面多少，我说就 10% 20% 而已啊，那我剩下 80% 我不怕、啊、我本来就要长期持有啊、
哦、
那我就跟他说
便宜嘛，成本也便宜，
是。然后我说回来这件事我先讲，现在大家一定很看衰这件事情，
是。
那我先跟你讲这件事情，其实长远绝对不会看衰，长远绝对好。那为什么？
为什么？
那个底层逻辑是什么？
是什么？
我讲一个给你听。大家都知道未来是元宇宙的世界，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元宇宙。
知道。
那元宇宙是一个虚拟的世界。那为什么会有虚拟世界的存在？是因为人在疫情后，你仔细看，我们现在很多都线上。你看、哦、疫情后很多都线上，那这个样的需求会不会越来越大？
会。
现在只是说我 Google Meeting 连线开会一下，以后是我不飞美国，可是我人可以在虚拟世界直接到美国，可以直接采购。然后虚拟的世界是长这样的，当我带着虚拟的那个装备进到虚拟的世界，我们可能直接在当地直接买东西，然后东西就寄来我家了，实体的家里
是有可能，
绝对可能哦。
那会不会有虚拟的广告？
会。
好，那就这里衍生一个问题来，会不会有虚拟的产权？
会。
会不会虚拟的房地产？
会。
然后虚拟的房地产大楼上面有没有看板，可不可以收钱？好，我讲这些大家就说诶，对哦，这好像也是一种营运模式，只是还没实践而已啊。
是，
可是我相信这一天会来，因为我已经看到了。那我看到了以后，就有一件事来。现在虚拟的世界是没有产权的，
是
因为无法定义产权。我实体的说，哦，这个桌子是你的，所以这产权是我的。我买，我用发票当产权，因为我买了这个桌子嘛。可是虚拟的世界怎么有产权？没有，那怎么办？它必须要有产权证。那什么叫产权证？我讲了一件事，以太币的交易，以太就是虚拟世界的产权证。他用以太做交易，那未来这件事情是有极大可能会发生的，所以我也买了很多以太。那因为它是以后交易的基础，因为元宇宙的世界里，以太链上它就提供了这个基础，那它就是产权证的说明。那这个产权证来自于它背后那串密码，
是。
所以很简单，对我来说，投资虚拟货币在投资一个20年后的世界，20年后可能我也还没退休，那个时候它会爆发，所以现在对我来说都只有便宜两个字。
是。
所以我会找一个对的时间点，加上现在那个不止以太，还有那个比特币，比特币有没有跌到脱裤子了？
脱裤子，
来被马斯克害死了，对不对？来，马斯克他妈这个人乱搞，就是那个币圈他是神，可是我跟你讲，他的操作都是进进出出，他把大家当韭菜。那我先讲，现在那个这件事情就是已经脱裤子了，可是我跟你说，只要再跌，我划定了，现在我
两万三
嘛，我觉得来到一字头都可以加减收，因为它最基本面就会来到6。那为什么它绝对可以？因为它数量是有限的，然后有非常多比特币的交易是在服务这个世界上不为人知的生意。
Yep.
但是这些就是因为不为人知，所以没办法被公开讨论，所以没办法被公开讨论后，人们就认为这些东西是虚的。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才有机会。所以我有把我的资产拨一部分百分比放在这类型的里面，而且我也相信它未来会实践。
是 是。
所以接下来我就在等比特币啊，我在等比特币再下来一点，再下来一点，一我又再进一些。我先说我这套逻辑不一定是绝对对的。你的底层逻辑没建好的年轻人，你除非风险值很大，你可以承受很大的风险，那你再去挑战，或你很了解的，要不然建议还是。能够把每一个都建好，你会相对比较不会大起大落。可是如果你觉得你命运是大起大落的，你就冲吧。那你就冲吧，而且你很了解的就冲吧。因为我觉得这件事也不会错到离谱，但是我们永远不可以鸡蛋压在一个篮子里嘛，就
是
这样子。
同意同意。那讲到加密货币，其实加密货币有很多种不同的声音啊，关于比如未来的消费
是，
或是对原本的金融体系的不信任。不知道李总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现代货币理论？
内容我可能知道，可是它的名称称呼我直接让我没有连上，或许我也可以在这节目里顺便也了解，然后也让我们听众朋友可以了解嘛。这个我没有这么懂，
他们
你可以也简单让我知道。
现在有一段在讲现代货币理论，就是指说因为政府它是发行货币的人，
是
它本身这个货币它是没有 相应的，怎么讲，它是没有成本，
是它不像金本位一样，
是
它没有一个基础，它是用印的，
是所以有些人就是有一个理论，就是政府应该要不断的生钱，然后去投资基础的建设或者基础的福利，这件事情是不会造成通膨的。那李董怎么看？
你说不会吗？
是
你说政府持续的印钞票不会造成通膨？
是
哦，这件事情现在，那这个理论是在哪里听到的呢？
这个理论是在网上书籍都有，它其实在2020年疫情的期间，这套理论就有被炒起来。
你说持续的印钞，
持续的印钞，
然后他觉得不会通膨，
是也不用担心国家的负债。
其实这里面应该有两个地方，我觉得应该要被厘清。第一，我的观点，我讲我的观点，
是
你持续的印钞，市场上会持续变更多的钞票，
是
那更多的钞票物以稀为贵嘛，
是
那所以物多的话满手钞票那一定会贬值，只要市场上一大堆钞票就会有通膨，
是
但是这件事是否一定马上造成问题，不会、哦、因为它也是有很多掌控它的机制，比如说利率，比如说汇率，这个双率是中央银行会去控的，那其实也不用搞得太专业，因为这样讲大家会觉得哦，怎么不差
是
白话文讲，是他现在印钞会不会现在马上控制不了，不会、哦、然后他会有些机制调节，所以会不会马上说负债就有问题，其实不会，可是我调节的不好会不会有问题，会，就是这样子，
是
所以这套理论应该在讲的是政府持续印钞在解决某些问题，可是带来的新生的问题只要管控得当应该也不至于马上出大事，万一管控不当过多的钞票最终还是负债要解决哦，
负债还是会要解决，
当然要解决啊，我举个例，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国家因为这样破产的，
是
这次世界杯足球赛那个决赛不是阿根廷吗、大家知道吗，
知道
阿根廷就是一个政府已经破产的国家，
是
所以他的政府破产，他的债务他持续印钞嘛，所以最终有没有破产，他政府破产给你看啊，已经是实例了，
是
那很严重啊，然后债务一直延期啊，
所以这样的环境下加密货币应该就是一个新的机会，
有可能啊，
有可能吗？
有可能啊，
是
有可能联动，但是会搞到这样的政府其实也不多，所以政府都有它管控机制，
是
所以加密货币会在这里面有一些空间可以走，可是会不会一定变全面性的其实不一定，
是
不一定，
是
因为我举个例，美国会不会让它的印钞造成负债全面性的把美国整个掀掉，也不至于啦，可是也确实存在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所以你就取一个中间值看待吧，然后中间这个中间值里面你提到虚拟货币存在的意义就在这个中间值会有一些空间，
是
但也不要把它看得说会多快速达到这样的程度，那我觉得这样你就会赚到一点钱，可是也不至于好像过度期待，对，主要是这样子，
了解了解，
对对对对对，
没问题，没问题，
是我今天讲了很多的资产、那这些、其实说真的这几年这十几二十年下来这些就是这样慢慢持有慢慢持有，然后像画图一样，
是
啊，像我自己还有一个是比较有趣的是我也收画
艺术品，
对这个也是我们的问题，
这个没有提到的，
我也收艺术品，
嗯，
那我觉得就是这些艺术品就是比较尾端，是你有真的有闲置资金，你真的觉得你把钱挂在墙上你也觉得也还好，然后你也不会急着变现，那你也不怕它亏钱的时候
可以投资，
或许是可以投资的。那我也说我投资艺术品其实说坦白就是刚开始那这几年啊，有没有多厉害，没有，有没有多多，没有，就一年一点点，可能一年一幅画两幅画，然后可能从几十万到几百万的大概是这样子，
是
那所以我就觉得循序渐进，可是艺术品对我来说有一个蛮大的意义，是就是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说其实艺术品有些人想用艺术品致富这是有可能的，可是我投资艺术品的角度比较不致富，我投资艺术品有两个，就是我想支持那些就是中生代还没到极有名可是在路上又有点苦的人，我觉得我投资有一个这个底层逻辑，是因为这样的人他还坚持在这个行业，他不只是坚持一下下，已经坚持到中生代了，可是他还没有有名，可是我欣赏他，我觉得我会投他，
了解，
因为这就是潜力股，
是
好。那第二个是我的某些钱我也希望他低调一点，他把它挂在墙上嘛，所以你去看很多的大老板为什么他的办公室挂画，是因为他想低调一点。我曾经去一个非常大的公司，那间公司是跟电脑产业相关的，他们的公司每一个办公室每一间全部都是艺术品，赵无极的还有常玉的，赵无极的一幅画几亿，
哇哦，
整间公司全部，他
这个叫低调一点嘛，
这个
对啊，这个听起来不太。
他如果把他的钱放在银行，会很高调。
好 ，OK，
我问你，国税局会不会去银行看？会，可是国税局会来办公室吗？不一定。
理解。
而且国税局看到他墙上那部分，还不晓得是赵无极的，他会，他可能他上面也没有标赵无极啊，他只是知道那就是泼来泼去，就是就弄来弄去，他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这些是谁的什么东西？对不对？
嗯哼。
这个低，我指的低调是这个概念。
了解。
只有他，当然因为我们是他自己人，所以他带我们去参访嘛。那参访看完以后才知道，哇塞，被吓到。就是不要问他公司营业额，你看他墙上挂的话，你就知道他营业额应该全部加起来应该都大过这些，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你就知道他的等级了。
是是，
大概像是这样。
哇，艺术品也算是另外一个领域了。
是完全完全完全，
真的真的是。
那自己除艺术品外，还要在玩像是收集像表之类的吗？
有啊，一点点啊，一点点啊，一点点啊。表呢，我觉得大家可能第一个想的是劳力士，最直接的。可是我的朋友问我想要什么表，我第一个就说我不要劳力士。我不是问他说我要什么，我是跟他说我第一个不要劳力士。那我先说，只要大家都在做的事就不要做了，并不是劳力士不值钱哦，不是哦。
那是为什么？
好，很简单一件事情，你要知道，就是你可能你买这只表，除了一个投资的逻辑以外，也代表你怎么想事情。那通常会买劳力士的就是他不懂表，他开始要让人家知道他懂，
入门款，
入门款。那意思就是你这样子做，你无非是告诉别人是你可能没有这么懂，可是你想让别人知道你要懂。那当然我们也是不懂，可是我可以不要用这种方式让人家知道，所以我就会换个方式去做。劳力士它有一个小缺点，是它一定要你配表
啊。对对，
配表。配表就是你买一只水鬼，它你配一只可能
其他的，
对，可是你很烦这件事情啊，要被配来配去的。那所以后来我就选择比如比较低调的啊，但是都是劳力士等级以上的去收。
是，
那像我就会固定两三年想一个表的品牌，像有一个表的品牌非常低调，是我收的第一只，叫积家。
嗯，
那积家哦，它的表它动辄也不会比都比劳力士贵哦，而且积家好的表也有上百万，好几百万的。那我觉得是，就是我收表就是好玩，但我没有想要靠它做什么，然后我也绝对不会卖。那是就是自己觉得有趣的事情了。这件事就跟我的资产管理没关系，
没关系了。
收车子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的意思，
对，也是一样的。
你有在收车？
有，我有收，就是诶，我一路也喜欢买车，然后现在收车当然是去年开始冒出来的想法。反正你们也知道，在台湾，你一开始年轻人第一个看的一定就是那几个牌子嘛，可能 Mercedes、BMW、在 Volkswagen。那你有了以后，你在网上搜，可能第一步你就会搜
Porsche
嘛，对不对？那你有了 Porsche 以后，你开始会再往下、再往上再看，可能就 Lamborghini 或者就是几个，就是你们知道的。那这一路，那我也没有很多车，可是我一开始就是用我适合的。然后后来可能也开始喜欢比较好的，然后现在想要比较进阶的，就这样。
那李董怎么看待行头啊？对于像你们都符合高级客户吗？
好，我先说哈，在高级客户面前，我们是越不展示行头越好，
越好，越低调越好。哎，这个逻辑跟一般业务是不一样
的。好，我先讲，你在 YT 上啦，或者看到很多的人，他们为什么流量会增长很快？是因为行头因为有流量密码，比如说豪宅开箱。跑车开箱
豪表嘛，
流量密码很快。可是我先说，高级生意是你做管理资产规模高的，你要反过来做，因为你要知道为什么一般的那个是流量密码，那个流量密码是给谁看的？
没有的人，
一般人他才需要这种流量密码，然后去增加订阅数嘛，刺激他。可是你要帮一群已经不错的人做这个生意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些东西他都有了，他不会有的比你少，
他不看这，
甚至是你比他更少的时候，你还让他知道。哇，你自找麻烦啦，那就倒霉啦。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都不要让他知道，
保持低调。
然后如果你真的比他有的时候，他不小心知道的时候，哇，效果很强，
不经意间的露出了霸王设计。
是，我有一次我跟你说，有一次我跟一个老板谈生意，要进行一个生意，
是
他一看就是要来叫我小老弟啊，就小老弟要来做生意嘛，他老大哥嘛，小老弟他老大哥嘛，小老弟啊，我们最擅长的，我跟你说，我觉得我们公司的定调就是我们是小虾米。我们承认我们是小虾米，可是我们都跟大金鱼合作，而且大金鱼都来拜托我们。
嗯，
这个定调不错吧？
还不错。
年轻人就什么都没有。好，我们不用装有，可是我们可以跟大公司合作，这是年轻人可以学的。那有一次我就跟一个老板打球，他们就在都在聊他的车子，楼下呢有一台兰博基尼，有一台什么，然后他最近买了一台 Porsche， 然后 然后反正他就讲了满嘴都是。那当然讲一讲他也是想要炫富一下嘛。然后隔壁有一个反正就是一个也是大哥，那他也说他最近买一台 Porsche， 然后因为我去我就是小老弟嘛，那去小老弟以后就少言一点嘛，然后我就听说是大哥这边说哦这样这样，我就也跟着学嘛。他也确实说了很多我不懂的，因为说坦白我没这么有研究，
是
大概知道一下。
是
后来呢他们就讲到充电桩这件事情，
充电桩
这件事情，充电桩这个生意，然后我就跟他们聊起充电桩，然后我就说跟他们讲保时捷的充电桩是如何如何，然后特斯拉的充电桩如何如何，然后保时捷的快充是如何如何，因为他们以为我不是那个圈子的，然后他们就以为可能我就很普通。说完了以后他就说诶那你怎么这么懂，然后另外一个就跟人家说诶人家是安诺安诺，后来我就都没讲话，然后他们从那个 moment 开始我们谈话起来就变得简单许多。可是其实我从头到尾没有让他们知道有什么跟没什么，其实一点也不重要，
不重要，
因为那个是你的脑袋里有多少东西是重点。我最厉害的朋友是坐公车上班的，跟他超有钱，
哈哈哈哈哈哈，中了很多，对不
对？
对，
坐公车看得很频繁。你没有看过乡下很多田桥仔是穿拖
鞋
来，鞋可是手提2000万现金来跟你交易，
哇
哇塞！而我觉得这种，我觉得做那种逆向的我比较喜欢，因为做逆向的有神秘感。然后比较酷，而且以小博大。像我们往来的公司都金控啊，跟我们往来金控都是金控总经理啊，金控的陶 K 啊。可是我们跟他往来就很过瘾啊，对啊。那跟保险公司啊，保险公司大型的跨国保险公司往来啊，那你看这些不是很有趣吗？
很有趣啊，
对啊，
非常有趣。
对，就是你不用蹭别人，可是你就大方的告诉别人说，我什么都没有，我就是年轻。
那比如说好，以一个业务，因为像李董也算是管理业务嘛，对，这个算是你的业务范围。
是是是。
那你会怎么去建议新一代的业务去怎么样设定他的行头，或者说他要该给客户怎么样的一个气息？
好，可是我觉得这有一点取决于你做什么生意。
是，
如果你做的生意是属于大众的生意，加减有一点行头，我坦白说是重要的，
是重要的。
比如说你今天做一个理财人员，帮大家打理财务，那如果你自己没有存一点钱，然后你的西装你不懂一点，比如说我举个例，像我们早期有零售部门的业务，我就跟他说你不用很有钱，你也不用太怎么样，你去做一套体面的西装半定制的，那你出去是不是好看许多？
是。
然后你出去，我举个例，你进到餐厅里面，你要不要把西装脱下来，因为怕被吸味道嘛？那你知不知道你在把西装脱下来的时候，人家懂的人都会看的
哦、
是啊，那所以这些行头就是看你做什么生意，然后我觉得不要过头。即便你做的是大众市场的生意，可是你行头过多的时候，通常被觉得是炫富的时候，很高调的人都是第一个被宰掉的人。
嗯，
真的、哦。所以我觉得尽量不要太锋芒毕露。可是你有一些是不错的。举个例，一个年轻人假设什么都没有，他是业务，可不可以买一，可不可以存钱，努力存钱，工作3年买一只万宝龙的表，当要签约的时候拿出来。哎，这个是可以的，因为万宝龙的表，你存3年的钱，很努力赚钱，你是买得起的。然后同时它是适合的，然后同时你签约的时候，人家会觉得你对我很重视。然后客户拿那个万宝龙表的时候，跟你拿一支原子笔，会有点感觉不一样嘛？
是万宝龙的笔，
所以万宝龙的表的笔拿出来签那个合约的时候，
感觉是不一样，顺滑，
人家会觉得哎有 sense。那你让人家觉得你有 sense 是重要的。对不对？所以比如说所以有几个配备，我觉得给大家建议啊，年轻人一出来的时候几个配备，你的名片夹买好一点的、哦、名片夹买好一点，你就可以自己去选了嘛。比如说当 Hill 的 Prada 的，那说成牌的，你存一两年前你不会买不起啊，因为那个说真的也不会贵到让你脱裤子嘛。
是。
然后第二个，你的笔是一个不错的选项，那你工作好一点，可以一个进阶一点的车子，好、哦、进阶一点的车子，比如说宾士 BMW 或 Volkswagen也都还是不错的，那也包含了比如说你有一个好的背包皮包或手提袋，因为你的人家公事包是好一点的，我觉得这是蛮合理的，但是不要搞得金光闪闪的。
嗯，
客户很怕金光闪闪，也代表着他会觉得你到底赚我多少钱。
是、嗯、
你到底赚我多少钱、哦、可是如果你又什么都没有，你到底多不会赚钱、
嗯、
哇，很难欸，这两个很难。
是是是，
这样子
要抓一个 perfect balance，
对，
看你做什么样的职业，然后不要
过头，对，可是适当的秀一下也是重要的，
重要
算是一个包装自己啊，
对，
品牌，个人化品牌，
对，人也是需要。有些人说包装是不是这两个字不好？我觉得人要衣装，佛要金装。 那这种包装不要偏离本质，不要说哦，我讲我的业务很烂，可是我包装自己打理得很体面，
是
哇，那糟糕了。可是你打理自己不错，可是你的专业你不能漏啊。嗯，那这样就搞定嘛。
很谢谢你今天来分享，我觉得我们未来可以再邀李董上来，然后再做一些单主题的切入，像是你对于越南的房地产这种房地产，我觉得
玩乐玩乐，越南，我跟你讲，越南的很多玩乐很好玩哦。我指的是油鸭餐厅、下午茶，你们想到哪里去了？哎，你我看你们表情，
刚刚有画面闪过去。
成年的男人，你们就会露出一个奇怪的表情。我刚才讲的这个是一个真的，哎，今天早上才一个我们院长说他去越南，我把我所有的 list 给他。哇，他太棒了，他省时间不用做功课了。
对，
那他找旅行社给他的那个像样吗？
对，
他们当地最好的油鸭，他们当地最好的下午茶，他们当地最好的小吃路边摊，他不用再吃掉了啦，我直接给他地址，直接去就好。
没问题，下次再请李董上来分享，好不好？
那就太棒了，
今天的录影就到这边，
好，
下次再见，
谢谢，
谢谢，
拜
拜，
拜。